技术啊，就是当你出生的时候还不存在的任何事物。
所有人类创造出的伟大技术发明都在显示出人有多懒惰。
我认为啊，并不存在无法模仿的人类特性，
能发明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出来了。
我认为全球市场五台计算机就够了。
你们计算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像问潜水艇会不会游泳。
我觉得科技让世界变得紧密很多，
而且
会继续
让世界
变得更紧密。
欢迎来到半拿铁互联网史话。
学业现在有点耽误了，耽误了我创业了，怎么办呢？
那就不学了吧，
就辍学了吧，
真不学了。
这个小伙子呢，还是当他的总经理吧。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任 CEO 宣布卸任，
不干了。
眼看着还是挺顺利的，但是，人有阴晴圆缺，月有旦夕祸福。美国的监管随迟但到，其实都不算迟了，人家公司刚开始做，
就开始来了，盯上了。
Uber Cab 那是出租车公司啊，我们改名叫 Uber 不就行了吗？
我把 Cab 砍了，
那交通部管得了我？我们是互联网公司啊，而且 Uber 就直接跟司机说啊，你们不要怕，你们要是被罚了。被抓了，由我们做后盾，然后他就去找监管部门了。
哎呀，
这真的是不择手段啊！哟，你们给司机上保险了吗？我们可都上了保险的。
哎呦，
你们这私家车怎么上保险啊？哟，你们还需要加把劲儿啊？订单量感觉也不咋地嘛。哟，这个新版本又开始抄我们了。
哎呀，
然后 Uber 立马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开发了一个测试版本，这个版本就叫布拉西奥 Uber。
哎呦，
你打开布拉西奥 Uber， 你就得等半个小时才能打到车。
有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有没有在 Uber 入过职啊？半拿铁93期打板开始，本期由东方树叶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刘飞。
各位好，我是肖磊。
不容易啊，
哎呀，不容易啊。
这个东方树叶这位品牌方呢，过了个年又回来了。东方树叶在我心目里那就是卖茶叶的一个大哥哥
啊，哦，是老爷爷。
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回来呢？那就说到前几天啊，我去天竺三个寺都逛了逛，
哟，
兰花开了，而且啊，那边的茶山整个山上啊都已经有茶香了，
对，
人是很多的呀，
对，
大家也知道，这个时候正好就是龙井茶的采茶的时间。
今年刚好是3月20号啊，
哎，
这龙井说起来不得了啊，说到绿茶必须要提到龙井，这是国家礼宾用茶，当年呢也是御茶呀，第一批的明前茶那必须是要送到皇帝那儿进贡的，哪怕你是再不懂茶的中国人也得知道龙井啊。
哎，那龙井茶跟我们说的东方树叶有啥关系呢？芝麻掉到针眼里，巧了，每一年东方树叶都要做一款季节限定款的龙井新茶。
这个新非常重要，因为做的确实是用刚摘的新茶来做的，因为绿茶嘛，它很容易过期，几个月就没味儿了，所以才主打一个季节限定，过了这个春日它就没这个店了。
那做出来的这个茶呢，它跟一般的绿茶当然也不是特别一样，
哎，
它有嫩绿的茶汤，清亮洁净，有兰花的那个香气啊，
哎，对，
你喝一口你喝的那是什么味儿啊？
那不就是正宗的龙井茶的味儿吗？
哎，不
啊，
那是春天的味道。
哎呦喂，
闻一鼻子春天，再喝一大口春天，那叫一个过瘾
啊。哎呀，这个有诗意了啊，确实是过瘾。过瘾的同时呢，这款龙井新茶还有五个零，零糖、零卡、零脂、零香精、零防腐剂，所以说这是过瘾还健康啊。
那春天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这个包装啊，啊也特别春天。
嚯，
这上面画着一个啥？小燕子。穿花衣
啊，
年年春天来这里，这个燕子那这真的很好看啊，
特别有代入感和回忆感啊。那想要喝到春天的朋友们，记得关注东方树叶龙井新茶。同时呢，提醒大家注意，在小宇宙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今年春天你最想去旅行的地方，我们也会选取10位朋友送出一箱龙井新茶，加一张东方树叶跟一席合作的线下讲座的门票给到各位。
哎，大家想想，这个春天你最想去哪儿旅行？
嗯，
那说到旅行。哎，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就要开启了。
哎，正式开始，
跟旅行有关。
嗯，
那我们也不卖关子了，就是改变了全球人出行方式的 Uber。
哦，
啊，包括它也一定阶段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方式嘛，
嗯，
我们都知道。那 Uber 的创业故事啊，它其实跟很多其他企业都不一样，跟硅谷历史上很多的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也好啊，或者说它的企业发展历程也好，都差别很大。
嗯，
我们都知道，在硅谷历史上最出名的影视作品可能就是社交网络，
嗯，
那个讲 Facebook 的，
是。
那再往后说，可能就是优步之战了。
哟，
哎，这么一部美剧，主演呢是约瑟夫·高登·莱维特，也就是囧瑟夫。
嗯，
就是那个《盗梦空间》那个、
哦、
男配角，
嗯，
他也演过《蝙蝠侠：黑暗骑士》，囧瑟夫主演，非常精彩。我看完了之后也是觉得这个剧拍的整个非常非常精彩，就一个商战故事拍的，嗯、啊，你看完之后你就牙痒痒。
它是一个单季的剧吗？
哎，是一个单季的剧，一共就七集。
哦，嗯，那七集肯定比电影要讲的更充分了啊。
是，那囧瑟夫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非常精彩了。那我们废话不少说，咱们
这不算废话。
我们开始，
嗯，
第一回启动。特拉维斯·科德尔·卡兰尼克出生于1976年的加州，
嗯，
父母呢都是白人中产，那算是美国的最大公约数吧，就是那种普通家庭，你说穷也不穷，说有钱呢也没有那么有钱。妈妈呢是洛杉矶日报社的广告的一个主管，她是做销售的。
嗯，
这妈妈呢对卡兰尼克的影响非常大，你做销售嘛，所以他就很习惯被拒绝，并且教会了这卡兰尼克被拒绝脸皮厚一点没关系啊，咱们心态好一点，
把门摔在脸上吧。
然后爸爸呢是土木工程师，这也很重要。嗯，这个整个故事啊，小时候就跟咱们硅谷神话里 80% 的故事一样，卡兰尼克小的时候老爸就给他买了一台计算机，
嗯，
并且卡兰尼克在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学会编程了。
哎呦，这么早。
所以他对计算机、对软件、对用户体验其实有了很基本的一些认识。
嗯，
卡兰尼克呢他过的也是那种所谓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的一个生活。
哎呦，好学生，别人家的孩子。
他很喜欢跑步，
嗯，
啊，很喜欢打橄榄球和篮球，身强体壮啊，平时也会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嗯，
学习成绩也还不错。但是呢因为卡兰尼克他自己有点显眼，有木高于林，风必摧之嘛。
爷高于林，孙必摧之。
然后就遇到了校园霸凌。
哎呦，
我卡兰尼克当时太招摇嘛，他自己情商确实差点事儿。
哦，情商差点事儿。
哎，这怎么解决啊？这一看老被打，怎么解决？
嗯，那本来是五大三粗的，应该是欺负，当然也不能欺负别人啊。
然后就开始霸凌别人了。
啊，真的？
打不过我加入你们。
哦，嗨。
然后反正身强体壮嘛，我
选择了一条道义上不占优势的道路啊。
他们一块搞别人，
这是应该批判，应该批判啊。
然后卡兰尼克他学习成绩真的非常不错，怎么说呢？就是他的高考，也就是美国的 SAT 考试，
嗯，
他考了1580分，
嗯，
就如果是美国的朋友应该知道，满分多少分？1600啊。就差20分啊！当时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的平均录取分数线是1520啊，
嗯，
所以他连哈佛大学的这个平均分数线都已经高出60分去，
嗯，
所以他这个分数基本上上各种大学问题都不是那么大。当然，申请大学还有别的因素啊，就并不是说只看这个分数。
哎，巧了，我们上期说过，
对，之前提过。那分数这么好，卡兰尼克跟他老爹一商量，
嗯，
哎，咱们要吗？开个辅导班吧，
哦，
咱们就教 SAT，
嚯，
名字就叫心动啊，不是，叫新大学之路。
哦，真的名字都起出来了，
New Way Academy。
嗯，
啊，当时非常有商业头脑。你看，高中刚毕业就想着拿自己这个成绩做生意了。
这故事似曾相识，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个同学那个考研考的分数非常之高，所以呢，这个毕业之后呢，就顺道写了本辅导书，还录了一系列的视频。这同学名叫刘飞啊，
但是没有赚到钱啊。你看，这就是有做内容的头脑，没有做商业的头脑。
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哎，他就自己推销，然后自己教，自己当老师嘛。然后确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小的锻炼。高考之后，卡兰尼克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这个学校也是最早装上宽带的学校啊。
嗯，
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家里那个网速啊，就是拨号上网那个网速，但是你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有 1.5 兆的下载速度了。
那就是一个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了。
这是1998年了，不得了啊。
嗯，
所以卡兰尼克迅速就开始研究计算机，加入计算机学会，修的呢是计算机和经济学的双学位，天天就玩游戏啊，雷神之锤、星际争霸等等，然后就发现，哎，用互联网玩游戏，虽然那个时候是局域网，
嗯，
很有意思。同时呢，那个时候因为网速变快了，所以大家也有了在校园网上交流文件的这个习惯了。
啊，
在校园网上下歌、 下个电影
FTP、
哎、这个生活和学业慢慢的跟互联网都有了比较大的联系了。
嗯，
用这些功能的时候，看来你可就在想啊，哎呀，这些只是大家互相分享，贼麻烦，就你分享给我还得到处打听到处问。
嗯，
能不能有一个存储全世界各种文件的地方，大家一搜就直接在这儿搜到，这其实就是一个文件搜索引擎。
你说这最开始就要做云了，这是，
哎，说干就干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了、大家认为未来就是会存在各种各样品类的搜索引擎的。当时拉了一共七个朋友一块创建了 Score。 Score 是什么意思？就是搜寻的意思。
嗯，
卡兰尼克呢，他负责的就是 Score 的营销和销售。那他自己经常出来讲说、啊、我是 Score 的联合创始人啊，但是还得到了其他几个创始人的反对。他们觉得卡兰尼克还是后来加入的、
哦、
他不能算是创始人吧，
不是最早的那波里头的。
但是在这个 Score 这个项目里呢，卡兰尼克他是真的特别拼啊。他发现学业现在有点耽误了，耽误了我创业了、怎么办呢？
那就不学了吧。
就辍学了吧、
真不学了。
然后每天就是干活呀，干活干到就没有什么个人生活。
嗯，
脏乱差，家里搞的就脏衣服堆成山，门口的信也不拆，邻居还以为是家里没人呢。
哎呦
啊、然后谈恋爱，什么谈恋爱，没有功夫谈恋爱。
那这就是全情投入了，跟 Score 谈恋爱了呀。
那这个时候 Score 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什么？是 Napster。啊 ，Napster 其实之前我们提到了，这是美国最大的音乐搜索下载网站。
嗯，
就说到 Napster 呢，它的创始人正好就是扎克伯格的老大哥呀，后来 Facebook 的总裁肖恩·帕克老师啊。
嗯，
那 Score 的市场份额当时做到能跟 Napster 有的一拼，而且他们有差异化，因为 Napster 主要还是搜索音乐的，就是搜 MP3 嘛。
嗯，
但是 Score 呢，它除了 MP3， 你还能搜点电影，搜点别的东西。虽然那个时候下电影还是个相对小众的需求，因为网速问题、但是你还能搜到别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差异化了。然后呢，这个时间点你看嘛，98-99年进入互联网泡沫阶段了，而且开始要烧钱了，所以卡兰尼克就开始负责找投资人啊。
嗯，
他找到一位非常重要的投资人，叫奥维茨。这位不是一般的那种小投资人，他是娱乐行业的大人物。他创业成功之后还当了一阵子的迪士尼董事长啊。
哟，
就是娱乐行业响当当的一个投资人。
嗯，
那本来这么牛逼的投资人按理说应该是如虎添翼啊，这个没想到奥维茨他给这个卡兰尼克搞的是如芒在背啊。
要求太多吗？
刚开始谈的挺顺，但是越谈细节越多、就咱们且不揣测奥维茨的动机是什么，就结果来看，那确实就是拖着拖着最后钱还没给到，但是 Score 的现金流要拖没了。
嗯，
那当时卡兰尼克看不行啊，我不能被你一家拴着呀，我只好摊牌了，就是你要么给钱，要么我就找别家了。
要脚踩两只船了，
你不能拖着我呀。
嗯，
奥维茨没有回复，那卡兰尼克就找别人嘛。结果奥维茨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就是一个诉讼啊。他们之前按理说应该签了一些材料，
流程已经走到一半了。
对啊，所以那这个就很尴尬。最后奥维茨那他又是个大人物，官司一打。就说哎，这个小伙子啊，你们谁敢投他、你们看着点。那更麻烦了，
这又被霸凌了，这是。
所以结局非常惨烈。奥维茨直接买下了公司多数股份，然后就在这个时间点叫什么祸不单行啊。Napster 被美国唱片业协会起诉，索赔200亿。Napster 就这个时间点就垮了嘛、我们之前说他是因为盗版，
对对对，
垮掉的嘛。
200亿倒是确实是。
然后同时呢，36家公司包括音乐电影行业等等在内的共同起诉 Score。
嗯，
然后维茨一看，那这公司
没有价值了，
转手就把股份卖了。公开场合还说、哎呀，那些小伙子我跟你说，他们这不注意版权，我天天劝他们这不听啊。
听起来不像个好人呢、
就是撇开关系。
嗯，
你看 Score 很快当然也就黄了嘛。就这件事儿之后，卡兰尼克深受伤害。
嗯，
我产品明明做得很好，我的用户也都很喜欢，
嗯，
怎么就做成现在这样呢？
那相当于是双重打击，一方面自己的公司其实没保住啊，让人家给抢走了、另一个方面呢，哪怕不抢走，这版权问题好像也没解决。
哎，你看后来的故事我们就发现，就跟刚才肖磊说的一样，现在被霸凌，未来我要当霸凌者了。我要。然后卡兰尼克又开始搞他的第二段创业了。
嗯，
他拉了 Score 的联合创始人叫麦克托德。
嗯，
做啥呢？他们把这个叫复仇项目，要跟谁复仇呢？不是跟奥维茨复仇、是向搞死他们的美国唱片业协会、美国电影协会复仇
啊！告他们那些人。
哎，对他们复仇呢，其实就是 我们之前在讲奈飞的时候提到的做极顶盒呀，或者做电脑的流媒体啊，我提供多媒体文件，这样之后你那些什么协会靠你那些发行渠道就不行了。
嗯，
所以他就开始跟有一些版权公司合作，
最起码这回是要考虑版权的事了。
哎，他们的公司名字呢叫 Red Swoosh。
嗯，
Swoosh 就是刷刷，就特别快。 Swoosh 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在讲耐克的时候提到过，耐克那个标就叫 Swoosh、
哦、
就是刷，就是快，
红刷刷。
哎，对，直译就是红刷刷。对，红刷刷这家公司在2001年1月成立了、这个时间点你可以说就是49年入国军呢、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说就是在1911年去清宫当了太监了。
哎呦喂，这自宫还是自个儿家的这宫的。
你可以说就是在2024年开始学做核酸采样了。
哎呦喂。
泡沫都干干净净的了，当时互联网行业一片狼藉啊。
嗯。
卡兰尼克自己就说，硅谷的大街上空空荡荡啊，只有随风飘散的蒲公英啊。那些公司那真的就是闭门既无事，满院生秋草啊。
哎呦，这很有意境啊。
就跟今天的这个中关村创业大街一样。半年之后，这个 Red Swoosh 红刷刷已经不行了，感觉要完蛋了。几个工程师说，我们不干了，我们干不动了。卡兰尼克说，别呀，
哎，
咱们公司业务有前途啊。那几个人说，
有他妈什么前途？
我们主要是到公司来啊，是一分钱都没拿着啊，工资你也从来没给过呀，这样不行啊。
纯靠忽悠啊，纯靠理想。
哎，当时就是甚至有一个员工还偷偷挪用了公款，还让公司被查了税务，最后差点让这个卡兰尼克还要进牢里待着什么的，反正这些东西搞得不是很。
这摊子不知道怎么就搭成这样了啊。
就在最后公司快死的时候，卡兰尼克终于拿到了一个公司的合同，多撑了几个月。然后撑了几个月之后快不行了，又能拿到一点小合同，反正就是硬撑着，但是一直是半死不活这个状态。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大公司大合同，就是美国在线。美国在线说、哎，我愿意给你钱，我们一块开发一个项目。
又到他了。
然后他就很兴奋呐、合同马上就要签了。回头跟公司一打电话，啥？最后一个工程师也离职了。整个公司没有工程师了。
跑光了。
美国在线一看，要么咱们还是算了吧。哎，就是真的难。所以你看，就是前前后后6年时间了，红刷刷公司实在撑不住了。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卡兰尼克真的确实是个神人。他把这么一个看起来苟延残喘的一个公司卖出去了。
哟，
他用2000万的价格把红刷刷卖了。
还卖的不便宜。
自己还赚了200多万呢。
嗯，
虽然说不多，但是也算是这6年没白干吧。
嗯，
这一年卡兰尼克创业10年多了，30郎当岁了。那在整个硅谷算是已经不是那么年轻了。卡兰尼克在硅谷的街上游荡。
游荡。
一个幽灵，互联网创业者的幽灵在硅谷的大街上游荡。
嚯，伟大的互联网宣言。
他先游荡着，我们再说说另一个人。
嗯，
这个人呢叫加勒特·坎普。1978年就跟他同龄人，出生于加拿大。父亲经济学家，母亲艺术家，也算是出身很好的家庭。2001年坎普拿到卡尔加里大学的电气工程学学位。他拿到了软件工程的硕士。02年坎普创业做了一个公司叫 Stumble Upon， 可以翻译成偶然发现、意外遭遇等等。就是
这咋呀，跟感觉像个交友软件、
是一个交友网站
啊。
有种翻译呢叫偶遇网。
嗯，
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把它叫巧了网。
这知了真网。
这就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交嘛。他一开始做的跟 Facebook 很像，但是逻辑不是特别一样，因为他主打的是一个非常陌生人的社交， Facebook 还是真人实名的社交嘛。而且这个时间点02年啊，比 Facebook 还早2年呢。巧了网呢在2005年拿了150多万美金的融资，算是做的还不错的网站。但是如果你现在去搜这个巧了网，你搜截图你就会发现很奇怪，哎，这怎么是个视频网站啊？因为它原来的这个业务做的不是很顺利。06年底巧了网做了一个新业务叫 Stumble Video， 是一个聚合视频评分网站。这个还挺神奇的，就是它有点像豆瓣，豆瓣是可以给书和电影评分嘛。它是给大家上传的这些 UGC 的内容或者 PGC 评分。就是怎么说呢，
PGC UGC 全都包括、
有点像之前比如说有的是比价网站，对吧，能把其他的商品在那儿大家点评什么的。他这就是把视频放在这儿，我们聚合点评。 也是怎么说呢，是聚合同时它又有一些社交属性，是比较神奇的一个业务。在07年的时候，坎普顺利把公司以7500万美元卖给了 eBay。 在这之前啊，他其实就只烧了150多万啊，相当于他就融了一次，现在已经7000多万卖给了 eBay 了。所以是非常牛逼了，
赚大了。
对坎普来说他也功成名就了，然后在硅谷的大街上游荡。为什么
又一个宣言？
为什么游荡呢？他跟卡兰尼克不一样，他游荡是因为打不着车呀，他抓耳挠腮的。
哎呦，
有一天就在那打。我堂堂的硅谷成功企业家，
还要靠打车？你自己买一辆不好吗？
啊、不，他真的是有车，但是他不爱开，因为那个旧金山那个地方，大家如果在那待过的就知道，旧金山那个地方坡太多了，上下全是坡。你开车那车位也不好找，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开车。另外呢，就是硅谷那一片地方方圆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以地方也没有那么大，可能平时走路大部分也能到，但是开车呢有的时候又嫌麻烦，所以很多时候还是打车。但是他坎普平时习惯打车，每次打车都要等很久啊，这次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他就难受啊，这是还世界科技中心呢，啊，都是有钱人，怎么这么落后呢？然后就开始打电话给呼叫中心，就是因为那儿有很多出租车公司嘛，一个一个的呼叫，然后谁先到我就先上谁的车。
那不废话吗？
那后面来的车就找不着人了呀。稍微有点
啊，有点不太地道，
不太地道。但是所以呢，因为不地道就被这些出租车公司拉黑了，就是这个人老打车不上车呀，
合理啊。
然后他就很烦躁，这怎么办呢？车又难打，你说我这啊，就想了想，哎，这个时候啊，他在看一部007电影，就发现了这里面 James Bond 他用的爱立信手机里有那个 GPS 的定位显示，就是很古老的那种，就是绿色的点阵图，上面有个箭头啪啪啪的移动，那种比较古早的这些电影里，特工电影里经常有啊。
他整的跟龙珠雷达一样的。
对，他一看，哎，这个要是个 APP 对吧，装进 iPhone 里，你看07年嘛，正好 iPhone 已经发布了，他一看，哎呀，这样要是能直接打到车，那是不是还挺爽的？所以坎普就在想这个，琢磨这个主意，这个项目还没启动呢，已经给这个主意起好名字了。这个产品以后就叫 Uber Cab。Uber 是德语的超越的意思，就是 Super 跟 Uber 差不多，
超级出租车。
超级出租车。然后就开始跟各种朋友啊，因为他现在就是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平时 social 很多，他就跟好多朋友聊，哎呀，这个好啊，这 Uber Cab 我要做这个东西，认识哪些哥们儿跟我介绍一下，咱们一起传一传。
就还没做就先吹牛逼啊。
这个时候他就见到了一个在硅谷跟谁都能容易建立联系的人，简称硅谷易建联。
又有了
卡兰尼克。
好，
卡兰尼克当时游荡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自己在那儿晃荡啊，这儿街上也没人。
我得打个车，结果还打不着啊。
我要攒局啊。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各种攒局上面，他做的事儿包括但不限于创建了一个投资公司，做天使投资，写博客，讲述他的创业理念，出席各种创业者的座谈会和沙龙，出席各种鸡尾酒会，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定期举办创业者的交流会，而且他专门把自己的公寓，就可能面积很大的一个公寓，开放了，搞成天天就办 party。
哎呦
啊，就讨论新的 idea， 然后玩游戏、听摇滚，就这么一个状态。
果然是诚不我欺，确实是硅谷易建联。
然后，哎，命运的齿轮就这么转动了，坎普和卡兰尼克一拍即合呀。坎普说：“这个项目啊，说不定价值1亿，好的话呢，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出租车公司，我们能碾压现在的出租车公司。如果最差最差，咱们就给这个身边的这些有钱朋友。”做一个专车公司也挺好，
高端专车，
就稍微解决一下咱们自己的问题嘛，也是个事儿。然后就开始弄了，俩人想了想，然后就各干各的去了。就为啥呢？这俩人啊，都属于那种创业一定程度上成功的，他没有想要往下拼的那个劲儿
啊。
一想到说这个事儿又跟他们之前的接触的事儿不一样，之前接触的你比如说社交网络这些东西。它是纯线上的呀，你做个 APP 去研究一下产品怎么迭代就行，
没有那么重。
这个一想就头疼啊，我上哪儿找司机啊？我上哪儿去租车啊？我怎么管司机啊？车库车位在哪儿停啊？一想就头疼。起初的时候，卡兰尼克也觉得我是硅谷易建联啊，我建联多好，我天天
啊，对，
我做泥腿子干啥？
就不想躬身入局。
但坎普还是很想把这个 idea 推下去的。他就说：“老卡，这咱们试试看，试试看啊。”然后两人想了，行，咱们先从招人开始吧，咱们先弄个泥腿子来，跟咱们一块弄。然后当时就发了一个推特，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卡兰尼克就很喜欢上推特了，也是他硅谷易建联的一部分。
啊，他易建联还要靠推特来招人，真是。
发了一个推特说，我们啊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我们准备招4个人，产品经理和程序员，钱呢咱不缺啊，背后也有很多大佬坐镇指点，速来。这个时候瑞安·格雷弗斯就出现了，这位比他们小一点，他83年出生于加州，从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毕业之后就在通用电气工作，然后呢就加入了知名的互联网创业公司 Foursquare， 那也是大名鼎鼎的，就是美国的大众点评啊。这段故事也挺精彩的，就是当时格雷弗斯本来去面试 Foursquare 没面试过，他怎么办呢？他就在芝加哥冒充 Foursquare 的员工去谈客户，说我是 Foursquare 的，谈下来30多个客户，直接把这30多个客户拿去跟公司，你看我谈下来了。那公司老板一看，牛逼啊，
人才啊，
那你就来吧，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个。
反手就把当时面谈的那个 HR 给解雇了。
2010年，格雷弗斯就看到了卡兰尼克在招人啊，然后就举手，我来。这一年，格雷弗斯才26岁。然后见到了卡兰尼克，俩人又是一拍即合呀。格雷弗斯就成了 Uber 的第一号员工，相当于坎普想了 idea， 找了卡兰尼克，卡兰尼克负责这个事儿，
传人。
他又找到了格雷弗斯
干活。
然后格雷弗斯立马就从芝加哥搬到了旧金山啊。
格
雷弗斯年仅26岁就成了 Uber Cab 的第一任 CEO。几个月之后 ，Uber Cab 终于拿到了第一份种子投资50万，公司呢也开始正式运作了。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任 CEO 宣布卸任，
不干了。
因为不是他不想干，是卡兰尼克想了想，不行啊，这个事儿还得我自己上，还是我有经验一点。这个小伙子呢，还是当他的总经理吧，一号位还得是我 ，Uber Cab。然后就轰轰烈烈的做起来了。卡兰尼克卡总的这个推动下，他这个速度就立马就上来了。他用了一些方法冷启动，比如说他冷启动的时候考虑到。那个时候毕竟智能手机还不是主流，你要让司机学会用这个手机，让他买，首先让他买就不太可能，你买了之后还要让他学，就贼麻烦
哟，那还给他们发呀。
怎么解决呢？直接去批量低价采购上千部手机，几千部手机免费发给司机，然后只要你用我的 app 就行。这个时候呢，科技媒体也帮着宣传造势，因为在那个时候 Airbnb 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
哟，
所以就把Uber Cab 成为汽车领域的 Airbnb
啊，就更好理解了。
有的媒体就干脆说他们会打破邪恶的出租车垄断帝国，
哇，
就是它本身代表的还是一个新的东西。
屠龙少年了。
卡兰尼克和坎普呢，他们都是成熟创业者。你看，卡兰尼克和坎普，一个是做社交的，一个是做在线的这个文件搜索引擎的，所以他们对产品体验要求也是非常高的。Uber Cab 一开始的产品设计就非常好。下单体验非常顺滑，在当时其实很重要的，因为如果经历过07-08年就知道，那个时候大部分产品其实体验确实不咋地，很笨拙，
谈不太到体验，
毕竟是十几年前嘛，所以你这一下体验差就拉开了，你说现在你体验做不好就没人用了，但当时体验做不好还有很多人用，所以你体验做得好反而能拉开差距。另外呢，就是线下的体验也很好。 Uber Cab 呢是用自己的车，就是它经典的那个黑色的那个车型，非常干净，空间又大，很舒服。那里面还提供水喝。那个时候对比起来啊，旧金山毕竟它是一个很老的城市嘛，它的汽车行业也发展这么多年了，所以出租车也是都是很旧的车，又脏又破呀，体验那真的是差别非常大。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然后他们一开始找的这些汽车服务公司呢，也很愿意跟他合作。其实是些什么公司呢？就是比如说包车公司，租车公司。这些公司以前就是那种，其实今天我们这儿也有接送机，对吧，包括你包个车我周边去郊游一下，
本身也是模式成熟的。
旅游的时候包个车，说到旅游
要吓死我了，真是，哎呀，这得是我得喝口龙井茶压压惊啊，真的是咯噔的一下。
说到旅游啊，春游的时候最适合的饮料是什么呢？
啊，那必须是，
那就是东方树叶的龙井新茶呀。龙井茶呢不是很好泡，还记得我第一次来杭州喝茶的时候，在那个龙井山上，可能很多朋友知道有一个茶社叫对白茶社，当时在那喝龙井，那是长了见识啊，就它那个茶叶的量 要拿捏的非常好，
是
每一片都得是一牙一叶的那种。
嗯，就挨个的剪啊，这片不是啪扔掉，这
剪要剪。
对，两判一星啊。
泡茶的工具呢，那个碗啊、杯子都是特制的，
嗯，
一个很大的碗。泡的时候呢，水温不能是开水啊，
嗯，
绿茶不能是开水，要凉一会儿。然后冲泡呢，也不能直接怼，你把它怼到那个茶上，那个味儿又就搞乱了。
哎，
泡完怎么倒出来，多久倒出来，这些都很讲究。
是啊。
你看说到这儿大家就会觉得、啊、那东方树叶它能做到好喝吗？
嗯，
它不会是拿什么特制的什么对啊、嗯、香精什么来、嗯、来对付我们吧。
对付这也是方言了算了。
敷衍啊。它真不是。东方树叶为啥是季节限定呢？其实前面我们也说了，它就是一年一采，用的呢是特级龙井新茶，
嗯，
三万芽头一斤的那种、
哎、
一芽一叶的萃取，而且只萃一次。不搞什么三泡四泡一直给它耗光了。
哎，
茶水的比例、水温、时间也都是精心掌控的。
嗯，
萃取后呢用了有专利的抗氧化技术锁住茶香。
嗯，
保留浅绿色的清亮茶汤。
嗯，这个标准流程做出来其实恰恰能够保证品质。
那你喝完之后那必须是能喝出回甘来呀。
哎呀。
哎，所以这
忍不了了，什么时候能喝上？真是快！
这其实就是东方树叶给你采好了、泡好了，
嗯，
端给你，那叫一个方便。
是。
那今年呢，天气影响，所以龙井茶呢也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哎，稍微晚那么几天。
那所以这款产品呢也会来的晚一些。想要好好体验今年的春天，东方树叶，你值得拥有啊！
好茶不怕晚，好茶值得等啊！
那汽车公司呢？大部分是
哎，好顺滑，好顺滑。
汽车公司大部分其实都是闲着的，接送机的这些包车公司很多时候都是闲着，所以多赚一笔钱无所谓啊，
对，
那就让司机多装上那个
闲着也是闲着嘛。
所以 Uber Cab 刚开始推进还是很顺滑的，它的模式也是用抽成的模式，大概 20% 到 30% 的抽成，我给你派单，你最后完成之后给我抽成就行了。
嗯，
对于乘客和司机一开始也有很多的补贴策略，乘客第一单是免单的，第二单也有 20% 到 50% 的折扣啊，司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周达到订单量就可以获得奖金。
嗯，
到今天所有网约车平台都有这个，就我们一般把它叫冲单奖。
哎，说这么多前头什么体验什么的，你光有这个就够了。
哎，包括他们这个时候也探索出一个很好的开城的逻辑。所谓开城嘛，就是新开一个城市的服务。
哎，
因为它是有线下业务的，所以需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拓展。
第一炮得打响。
他们有一个开城的团队。
嗯。
就有点像是先头部队、先锋部队吧。
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啊。
国内的网约车公司也其实类似，就这个团队是专门去开城的。这个城市开好了之后，
嗯，
再雇几个人来，我再去开下一个城
啊、哦。专业开城、
嗯，专业开城的。那这个开城的老板呢，叫奥斯汀·盖特，这个也非常厉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英语专业学生。
嗯，
他成了 Uber Cab 的第一个城市运营官，当然他也是 Uber Cab 的第四号员工。
哦、
他后来这八年几乎一直都是在出差中度过的。
哎呀，
是、
啊、是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运营官了、嗯。哎，这整个团队攒起来，项目攒起来，日子蒸蒸日上了，眼看着还是挺顺利的。
嗯，
但是
嗯，
人有阴晴圆缺，月有旦夕祸福。美国的监管随迟但到、其实都不算迟了，人家公司刚开始做
就开始了
就开始来了，
就盯上了。
2010年10月，旧金山的交通部门的这个领导就来，
嗯，
说了，哎，这个马上停运啊，
哎，
没得商量、
嗯，
你们违反了法律法规，如果坚持运营，运营一天，你就要至少在牢里待90多天。
哎呦，这好吓人啊！这个
当时、啊、格雷福斯都慌得很，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还是卡总见过世面。
哎，
卡总说，
找人，
你这个年轻人慌什么慌啊？
嗯，
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做一件事儿。
哎呦，
我们改个名就行了呀。
啊
，Uber Cab。那是出租车公司啊、
嗯、
我们改名叫 Uber 不就行了吗？
我、哦、把 Cab 砍了。
那交通部管得了我们是互联网公司啊。
啊、就管归公信归这叫做公信部管了。
从此之后
嗯
就叫 Uber 了。
啊、哦、这名字是这么个
改、当然了你这他硬说交通部门后来还是找他麻烦、
嗯、
但是他至少有了这么一个大旗扛着了、嗯、说
哪怕打官司我也有话说了。
哎、我有话说了。
我感觉这个剧情确实有点似曾相识啊。
哎我们就进入第二回了
嗯
就是打仗了。第二回战斗，当然了，光改名是不行的， 美国各地方政府都是在跟 Uber 对抗的。
嗯，
这个对抗其实好理解，因为有当地的一些
既得利益，
对，既得利益，保守势力，包括他们要安抚当地的一些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嘛。
是，百万操工，衣食所系。
那卡兰尼克就直接给用户发电子邮件啊，说你们要去联系当地的代表和议员啊，要跟他们表达不满啊。是不是很耳熟啊？这就跟现在 TikTok 在美国做的直接发弹窗很类似啊。
这第二次的硬刚确实让人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景象。
而且 Uber 就直接跟司机说啊，你们不要怕，你们要是被罚了被抓了，有我们做后盾。
嘿，
有的地方直接发短信给司机，原话是这么说的，若警察局给您开了罚单，请致电我司，无论何时在路上使用 Uber 接单，都将获得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们竭诚为您服务，保证安全到家，罚单产生的相关费用我司全包啊。
哎呦，这体验。
那 Uber 司机稳住了，那这个时候对于出租车司机的群体开始陆续表达很强烈的不满了。
嗯，
卡兰尼克啊就说这就是垄断集团，他这么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嗯，
在美国，在那个地方跟我们很像，他们的出租车也是需要营运牌照的呀。
嗯嗯，
而且巨贵无比，
哦，
一个牌照$100万啊。
嚯，
在当时。哎，现在因为他那个牌照是拍卖的，现在好了，有了 Uber 直接抢走业务，牌照现在只跌到不到$20万，
啪啪往下掉价呀，啊！本来是准备传家的啊，现在不行了。
而且你想嘛，这个所谓的既得利益，你也不得不说，那些出租车司机也是挺惨的，花了$100多万，
对呀，啊，
对吧？把这个牌照办下来，发现哎呀，这个现在市场行情又变化了，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
就从 Uber 成立之后。那几年陆陆续续已经有十几个出租车司机自杀了，
哦，
所以当地引起了很多这种暴力行为，有的 Uber 司机就被打呀，而且打他们一打一个准，就叫个 Uber，叫个 Uber 上去就打，
哎呦我天，
叫个 Uber 上去就打。
前几年确实也出过出租车司机堵这个网约车的事儿啊。
然后因为 Uber 这个车它又很有代表性，
嗯，
长得很有特点，所以就直接烧这个车。当时在大街上
烧车呀，
烧车。
哎呦，
尤其在有一些地方嘛，比如说在意大利的城市负责人是个女性嘛，所以当地有很多出租车司机就到处张贴她的海报，就骂她是妓女啊，
哎呦，
说这个女的不行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呢，你这个你扛不住 Uber 的订单还是多呀，乘客司机还是喜欢呀，那地方政府他也没办法说我说封就封，所以对于 Uber 来说也先通过这个手段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且对于网约车平台，我们其实都是深刻感受过它的体验差异在哪儿的。你叫车你可以提前叫，对吧，车快到了你都能看到他过来。
嗯，
那以前你扬招的话在路上要等半天的。
嗯，不一定啥时候能有车来。
所以当时卡兰尼克就做过一个统计，用户平均使用 2.7 次 Uber 就会变成忠实用户。
嗯，
这还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用两次就完全变成你的用户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美国这些城市一个一个开拓，他还要开拓全球化的城市。2012年已经开到了巴黎、伦敦、悉尼等等。然后到这个时间点，卡兰尼克终于要遇到他真正的对手了。
哎，
2012年有一家公司叫 Zimred， 创始人呢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学生格林。他是日常自己就很有拼车的需求，刚开始呢是自己做，后来有一个雷曼公司的分析师齐默加入了。然后他也发现
姓周吗？这个是
这碰
哎呀，
齐默姓齐啊，齐默呢就发现了美国大部分高速路上的这个车，至少 80% 的座位是空的，所以他就认为拼车这个事儿本身就可以大大提升效率，而且还环保呢，有社会价值的，
是。
所以齐默就跟格林一拍即合，就 Zimred 那么一块做，而且后来这个齐默他就变成了 Zimred 的负责人，但是这个名字 Zimred 其实不是齐默那个 Zim， 虽然这个写起来很像
啊，你不说咱也不知道齐默是个 Zim 呀。
Zimmer，
英语没有那么好。
Zimmer
啊，
这个 Zim 其实是津巴布韦的意思。
哎呦，
是因为在津巴布韦啊，拼车特别流行
哦，这样啊，
当地的这个社会环境
啊
引起的，所以他们就叫津巴布韦 Red， 类似这个，这是格林起的名字。
嗯，
虽然说2012年 Zimred 跟Uber 要正式开始竞争了，但实际上他们公司成立挺早的，07年就成立了。
嗯，
那个时候拿了$20多万，2010年呢又拿了$100多万，2011年又拿了$600多万。
嗯，
所以增长非常快。2012年 Zimred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发布了一个新的服务， 是跟 Uber 更加正面竞争了。因为 Zimride 你看刚才说的一直说拼车，尤其是描述的是高速路，所以他们一开始做的是长途拼车、远程拼车、
跨城顺风车，
有点像我们的顺风车，只不过它那个可能是平台参与度更高一点，我们的顺风车往往还是就是大家自己撮合吧。
C 端啊，
所以在2012年这个节点 ，Zimride 发现，哎呀，我这个室内短途的这个出行服务也非常重要，我要跟 Uber 正面竞争了。所以他们这个服务也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Lyft。
来福车是这么来的。
小磊还是知道 Lyft 的，而且甚至知道它的中文名。我在研究这些素材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有中文名
啊。
来福车就是不是中文媒体，还是有一个官方翻译的？
好像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啊。然后这个 Lyft 刚开始一做就非常迅猛，因为他们也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做营销啊。他们当时在所有 Lyft 的车前面放了一个巨大的粉红色胡子
啊，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是 Lyft， 不知道的呢。就问这是啥玩意儿？我说这是 Lyft
哦，怪诞营销。
哎，就小磊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装。
哎呦，这个粉红色的
它是很显眼的，就是一个黑色的车，前面有个巨大的粉红胡子，
就像是一个粉红色的气球吹起来的那个胡子的形状，然后把它贴在这个车前面，是吧？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短途的这块的服务实在太成功了，所以干脆 Zimride 就改名了，我就改名叫 Lyft 了
啊。
然后卡兰尼克很快就发现，哇，这个公司订单量起得倒挺快啊，然后就想我
那怎么干掉他，
对付对付他
对付对付是这个意思吗？啊，对付对付他，
哎，我对付对付他，然后他就去找监管部门了。
哎呀，
这真的是不择手段啊，就是说，你看啊，之前你们管我，我们现在可是很多就按照你们规定来了。
哎，
这有个不听话的，
你不管他们，
管他们，管他们，要不然我们可以也要乱搞，
心里不平衡了。
然后呢，这里面其实 Uber 和 Lyft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 Lyft 它确实用了大量的私家车。他才是真正更代表共享经济的。
哎，
Uber 呢其实是租的司机租的车，而且用的是统一的车型，它更像我们理解的专车。
哎，就跟刚刚说到的嘛，开始就是跟类似于这些小 B 端的公司合作嘛。
哎，那一看卡兰尼克觉得不行啊，他这快速的在抢占市场，虽然这车有点破，但是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就他们刚开始是瞧不上的，因为那车都太破了，他们都是私家车。那我也做。然后 Uber 就推出了真正的所谓共享经济的服务，Uber X，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网约车，什么中国的优步啊，Uber， 很长时间其实都是 Uber X
啊，
不是真正的 Uber 还是专车。
这个差别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的。
哎，卡兰尼克这个时候战斗的状态就全部开满，不光在业务上对抗，还在推特上就是展开了舆论战，
开骂了。
没事就去 at Lyft 的联合创始人齐默呀。
嗯，
这哟，你们给司机上保险了吗？
啊，
我们可都上了保险的。
哎呦，
你们这私家车怎么上保险
啊？
哟，你们还需要加把劲儿啊？订单量感觉也不咋地嘛。哟，这个新版本又开始抄我们了。
哎呀，
全是这种东西。
有一个这种嘴欠的、善于营销的一把手啊，他确实能起到一些作用，虽然让人看了很烦。
然后卡兰尼克人家全方位不择手段，包括跟投资人施压，确实让很多投资人放弃投资 Lyft， 因为 Uber 那个时候权势还是更大一点
啊，
他背景后面这个大佬也多一点，
真的做到了啊。
然后定向的我去挖 Lyft 的司机，只要是 Lyft 的司机，你来注册 Uber， 我都可以额外再给你一笔奖金。反正就是定向挖。
真的就是
有点狠。然后同时呢，你不是宣传你有粉色胡子吗？我们做个广告牌，
哎，
我们画的就是剃须刀。
我刚想说咱也弄个剃须刀，真弄了个剃须刀。哇，我看看这个广告牌啊。右边一个就是那种最原始的手动的激烈的那种剃须刀，把这胡子给刮了。
哎，胡子刮下来一点。
就硬桥硬马的硬刚啊，
折腾半天，卡兰尼克就琢磨不行，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啊，不疼。
哎呦，
不如来一个狠的，
还要有大招。
怎么弄啊？就像前面小磊说的，钱给够了都行，我要用真金白银，我砸司机，我砸乘客，让他们把 Lyft 完全忘掉。
开始烧钱了，
需要有钱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钱的体量就不一样了。关于钱，我们要特地提到两个人。
嗯，
一个是标杆资本 Benchmark， 他的一个重要的合伙人比尔格利。
嗯，
这个比尔格利之前是康柏公司的电脑工程师，后来成了华尔街的分析师，再后来就成了投资人，而且成功投出了很多公司。
嗯，
大量的公司都被收购了，所以就是业绩也非常好。同时呢，公司也有像 eBay 这样的大厂的股份。 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已经是投资圈里非常知名的一个人物了。另外呢，他跟很多投资人的风格不太一样，有人就直接说他就是野兽派的呀。
哎，
他做事非常凶狠，相对来说比较激进。
嗯，
同时呢，比尔格利呢大概有两米多高啊，所以整个人站到你面前也非常有压迫感，他这整个野兽的感觉就来了，
腿儿大。
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很早就看上了乌布尔，因为他很喜欢共享经济这一套。
嗯，
然后他跟卡南尼克一拍即合，两个人都是激进派的，都是野兽派的。
嗯，
喝了就一个晚上的酒就搞定了，咱们要合作。
嗯，
所以他就成了他早期甚至乃至后期最重要的投资人，给了不少钱，也加入了董事会，算是他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方面的一个角色了。那比尔格利呢，他自己是不会加入公司的，但是他觉得公司需要投资方面的合伙人，他就介绍了一个人叫埃米尔·麦克。
嗯，这位是
麦克呢，是哈佛大学本科毕业，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加入高盛，
履历光鲜啊，
履历还是很光鲜的。
嗯，
后来在 Tell Me 这么一个通信软件公司干了九年，又加入了白宫，成了国防部长的特别助理。
哎呦吼，那有点神奇。
所以你看这个经历就知道那很聪明。
嗯，
而且呢人脉也非常广。2013年麦克正式加入 Uber，从此之后就跟卡兰尼克形影不离，天天两个人出双入对啊，就跟女朋友出去，俩人也都是带上各自女朋友一块四个人出去啊，
这就天雷勾地火了。
麦克呢也慢慢就成了 Uber 的二号位了。
嗯，
然后他们就商量啊，哎呀，咱们要那么多钱，咱们不得搞路演吗？麦克跟卡兰尼克说，搞路演，我这个熟啊，我给你安排一下。卡兰尼克说，路演凭什么我去街上给他们演啊？我要在家演。你想要投资你来求我呀。
诶，
他们就发明了 home show， 路演是 road show，我们就要加演，
这自己还搞了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诶，他们特别不喜欢去人家公司里还要排队，还要进办公室里，在人家的地盘什么客场去讲。
是他习惯了给自个儿家办派对了吗？
但你这么一听你感觉好像这有人来吗？真的很多人来，因为这个时候 Uber 真的很屌，订单量数据都很好看，
有底气啊。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投资人已经来了，剩下的投资人呢也焦虑啊，我来看看吧。那也有点那个饥饿营销的意思。
嗯，
而且啊，他们当时这个卡兰尼克是真的拽，就是我跟你讲完了，您请回吧，您先回去等。
啊，呦呦呦，
过几天呢，
嗯，
我会给你发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是个模板。
嗯，
这个表格里呢，你需要做作业。你打算给多少钱啊？你对我们估值怎么样啊？你们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能帮我们什么呀？你填完了发过来，再等回复，就这么牛逼。
这一营销大师啊，就把这个气氛拿捏得非常的微妙。
而且这个时候，说实话，是因为互联网产品、互联网公司已经再次进入一个高潮阶段。
嗯
，Google、YouTube、Instagram 等等这些公司已经都快速起量了，移动互联网已经逐渐开始主流了，所以投资市场非常热。这个时候卡兰尼克就真的就面向这些投资人完全不怵，而且真的能拿到大钱了。
嗯，
他从谁那儿拿大钱呢？他引入了一个人叫大卫·德拉蒙德。这位我们在讲 Google 的时候并没有讲过，但是他对于 Google 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哎，
他是 Google 早期最重要的投资相关的角色，他帮 Google 募集了第一批资金。
哎呦，
并且后来加入 Google， 主导了 Google 那次震惊整个行业的上市，后来一直就是 Google 的高级副总裁和首席法务官。
哦，首席法务官。
同时呢，他也负责整个 Google 的投资业务，
嗯，
风投业务，就相当于钱都归他管，投资的钱。然后他也是早期相当于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他的一个管钱的角色吧。
嗯，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所以德拉蒙德呢，他不光有钱，他在硅谷整个影响力也非常大。那这个时候跟他接触上了，卡兰尼克就说，那我得拿他的钱。
嗯，
啊，这个人的钱比较有价值。然后德拉蒙德就说，你要多少钱啊？要个几千万，还是我们这最多就一个亿啊。
嗯，
卡兰尼克说，我要2.5亿。
啊，哦，这是 有
我先花着，可能还不够啊。然后跟德拉蒙德一顿交流下来，哎，真的把这个投资拿下来了。最后拿到了2.58亿美元的这个融资啊。
嗯，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桥段，就是卡兰尼克跟拉里佩奇见面，两个人是完全聊不到一块儿去啊。拉里佩奇关心的全都是未来科技，比如说聊这个出行行业，他聊的都是，哎呀，
技术层面啊，
就是很宏观的一些认知，怎么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问题是，可能你把少数的车放到天上， 把它们变成飞行汽车，
嗯，
整个拥堵问题就解决了呀。
哎，
他想的全是这种问题，什么飞行汽车这种，卡兰尼克才不想呢，他想的是当前我怎么把仗打赢啊。所以两个人就交流很困难，然后这个拉里佩奇他本身也不是那么善于社交，所以交流下来，卡兰尼克也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被怠慢了，不太高兴。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小桥段，你也能看得出来，拉里佩奇和卡兰尼克还是
不是一类人，
一类人。这公司气质呢，到后面慢慢你也知道，它不是一种公司气质了。
嗯，
那在2013到2015年左右，因为他拿到钱了。这几年平均每年 Uber 在全球的补贴金额高达20亿美元，
一年20个亿、啊、
一年20亿啊，一年140亿人民币啊，
那是纯烧钱呀、
啊，就是高的离谱啊！
啊，你那么多的公司，一年挣他都挣不来这些啊！
除了这大量的补贴 ，Uber 也花了好几千万美元去做游说。Uber 在游说上的支出非常高，因为你前面也说了，面对的压力比较大嘛。
嗯、政府那边也会老使绊子嘛。
还有一个开支比较高的地方，可能大家想象不到，
嗯、
就是团建。
啊、
一般咱们说团建，
嗯，
什么去个什么北戴河，去个什么千岛湖，
北戴河那也是高级待遇，那是。
去个什么滴水湖，什么去，嗯、也就是这，哎，人家去的是拉斯维加斯，
哎呦，
开了一场盛大的 party，
哎呦，
上百个房间。直接给员工发房卡，同时还发了开了额度的信用卡。
嚯！
我给你额度，随便刷。
哎呦喂！
然后在酒店的会场里举办音乐会，
嗯，
登台的不是公司员工，也不是卡兰尼克，登台的是 Beyonce 和她老公 JZ，
直接请大明星，
而且不是花钱请的，是直接给他们送股票。我给你，给你多少多少多少几百万的股票，你就来给我唱歌。
什么风格？这也太豪了！
当然，他也是需要这个。好莱坞那块的人给他当这个股东站台，
嗯，站台，嗯，
最后就这么一次团建啊，一算账2500万美元啊，
这钱就这么没了，
就这么个团建，你来个十次，这公司那个融的资就没了，
哎，这颇有败家子的这种风范啊。
哎，这个时候还得提一件事儿，就像刚才说了，他引入的这些股东呢，都是一些这种行业大佬，所以他还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媒领域的大佬，
嗯，
叫赫芬顿。
这位是
我之前是听说过赫芬顿邮报的，
嗯，
就多多少少听说过吧。我本来以为赫芬顿是个地名，赫芬顿其实是个人名。
哦，就是他们家族的
赫芬顿自己创业做的，不什么是
啊，就
是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人儿，这赫芬顿邮报，
啊，
这是美国媒体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之一啊。
嗯，
赫芬顿邮报还拿过普利策奖，所以在那儿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哎，这个时候你看公司又有钱，董事会也渐渐。变得这么多样化了，
嗯，这阵容很强大，
哎，粮草都有了，接下来呢就是个干啊。第三回手段，
嗯，
哎呀，这一回这可就太精彩了，你就能知道卡兰尼克用些什么手段对付自己的这个前进路上的障碍的。
哎呦，这听起来就挺脏的呀，
这就是很意外，只能说，
哦，出奇兵来听听。
哎，首先面对政府，就像前面说的发邮件那些嘛，
嗯，
他觉得这些不行，这些不够直接。他就很懂得怎么去做公关，因为当时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是纽约，但是纽约市长对他们的态度不是那么好。
嗯，
2015年纽约市长布拉西奥他就说，哎呀，我们准备提出一个提案，
嗯，
限制 Uber 上路的数量，让他们运营的这个数量是可控的。
嗯，
然后 Uber 立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开发了一个测试版本，这个版本就叫布拉西奥 Uber。
哎呦，
你打开布拉西奥 Uber，
嗯，
你就得等半个小时才能打到车。就是你如果按照布拉西奥来，哎，未来大家就是这体验，
先绑架民意，
你就感受感受吧。
嗯，
然后很多人就去试啊，试完之后发现，哎，确实挺慢的。而且你看，这就是人产品设计的地方，嗯，打不到的是啪弹一个弹窗，说看到了吧？如果布拉西奥老师限制 Uber 的提案通过，到时候各位用的就是这个版本，下面就有一个按钮。一键发送请愿书到市长邮箱。
哎呀，就这套打法就向来很熟啊，
哎，顺畅啊。然后市长邮箱就爆棚了。
哎呦喂！
然后布拉西奥就暂停了这个提案。
这个方法呢，确实还挺好的，挺有效果的。
而且 Uber 就把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项目工具，一在一个城市遇到这个就立马上线，大家体验一下。包括刚才我们也说了，他对竞争对手呢，也是用一些非常不择手段的办法。他们就直接派运营团队去打车，打 Lyft。
嗯，
打到之后就问司机说：“哎，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策略，我们的政策 ，Uber 是不是更好？”司机很多就当场被转化了。
哦，硬拉呀！啊，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了啊。
然后他们还派了一些人去应聘 Lyft。
嗯，
在 Lyft 里面安插了很多间谍。
嚯！
当 Lyft 开发了一个创新功能的时候，Uber 提前知道了，不光提前知道了，他提前开发了，不光提前开发了 ，Lyft 你明天下午发吧，我就明天上午发，
截胡，
我就恶心你，让大家都以为是你抄我的。他这个就很恶心，这种截胡、
啊。你要说现在啊，互派间谍这种常规手段倒是可以理解，但是呢，像他做的这么过，可能还不见得大家能走到这一步啊。
啊，这还是卡总比较狠啊。然后卡总那伸手，发现这个欧洲、美国手伸差不多了，终于把手伸到中国了，
捏了伸手。
而且这个做中国市场啊，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它不像其他公司，你像之前。微软 Google 在中国都做过，他哪怕很重视，他也是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我给你全权的这个掌控，我给你资源，给你预算，然后你去弄，
专门刨这么一块地。
哎，这个 Uber 不一样， Uber 就是卡总亲自上啊，
哎呀，一把手亲自指挥，
高举高打，亲自指挥这个战场布局啊，微操。然后卡总的对手，那也就是我之前的大老板了，28岁就创业的程伟。就 Uber 要进军中国的时候，滴滴已经从腾讯和阿里同时拿了一大笔钱了，而且这个其实也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历史上非常少见的，腾讯和阿里几乎就没同时投过同一家公司，都是避开的。而且这次投完之后，咱们就不再想投对方投过的公司，就比较难受，就管不住啊，就老是有另一个巨头在那儿折腾。Uber 当时进入中国也是非常下狠手，补贴高达4000万到5000万美元一周，
哎呀哎呀，
一周补贴这么多美元啊，
哎、
一年也是刚才说的20多个亿啊，而且只在中国就扔20多个亿啊，
真金白银的
事儿啊。Uber 一开始公关的城市就是成都和杭州，订单量起得非常快，成都和杭州基本上被他们占领了。但是他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补贴这么高，薅羊毛的也少不了啊。这个问题其实他们之前在纽约遇到过，补贴一高，就至少有20%的收入是被薅羊毛的拿走的。
那就看自个儿的风控做怎么样了。
哎，这个风控是真的不好做，尤其中国又是那种野路子呀，就是中国是那种搞黑产的那些团队，非常专业，他有那种巨大的电路板，电路板上全是 SIM 卡插槽
啊，
他甚至不用见面，啪啪啪 SIM 卡插槽插上之后，
哟，
自动化的下单结单，司机乘客已经匹配好了，
这就是批量的搞钱、
哎，一个假单就出现了，特别高科技，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最后 Uber。也只能接受，就对他们来说，比如说 20%30%， 他们把这个数就当成成本了，就当成成本接受了，
被薅掉了，
也只能这样了。
嗯，
然后滴滴和 Uber 这场仗打的也是非常惨烈，也跟前面说的没什么区别，也是互相不择手段，搞间谍，派人去对方那儿上班传递信息，然后互相打对方的车，挖司机。
有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有没有在 Uber 入过职啊？
哎，我入职的时候 ，Uber 都是一家人了，正好已经合并后了、
啊，合并之后了。
当时还有的城市啊，滴滴就派人说 Uber 已经停运了，你看已经给它封掉了，就是等等，全是传播谣言。
这跟打仗的时候说，哎呀，对方主帅
是
死，
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当时呢 ，Uber 还是面临同样的，几乎所有美国公司、硅谷公司在中国的一个问题，本土化的问题。就虽然你产品体验是好。但是有一些问题你解决不了，比如说微信支付，你跟微信合作不了，微信里面甚至屏蔽了 Uber， 内置了滴滴，你这你怎么搞？
可以理解。
同时呢 ，Uber 是跟 Google 地图合作的，大家别光觉得 Google 地图好用啊，它那是叫交互体验上好用，但是它的地图信息呢，因为它不是重点做中国市场的，地图信息很多错误，你打车经常出现司机绕路、走错路，然后找不到那个上车点。大量的这种问题，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就是 Uber 没有客服电话，你想要投诉想要联系他们只能发邮件，哇，这在中国那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呢可能，当然有一种说法是惯的，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比较能争取自己的这个权益，就是需要第一时间打客服的呀，
是，
就你需要有一个出口，有一个沟通渠道，
最起码大家使用习惯已经是这样的，
所以那就你没有那就很痛苦了。
嗯，
在这些体验上呢，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虽然他们能够快速的迭代产品，但是它再怎么迭代，在整个中国本土，他们一个工程师都没有啊。
嗯，
那还是得提到总部去，总部去改。那这个他又要
决策链又长了。
那滴滴那边呢，大家今天加个班，基本上大家也就能弄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有一些快的东西又跟不上了。那说到这儿呢，要提一下 Uber 在中国的团队是怎么运作的。它其实是用了之前那个去中心化的运作方法，它各个城市都是有一个叫什么，你叫那个欧米巴也好啊，叫什么一个能独立运作的小单元也好啊，
可以自主决策，一定
相对自主决策，而且他们是有一个经典的三人开成的团队，
三人就可以啊，
一个城市经理，一个市场经理，一个运营经理，三个人共同协作就能决策城市的各种运营策略。好处呢就是动作快，但是当然也能带来坏处，就是你这个特别分散的决策逻辑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重复决策，重复劳动，各干各的，甚至有的时候互相还有竞争，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他在中国呢，他当然你让卡总下面排这么多城市经理去管也管不过来啊，多少城市啊，所以也存在大区经理，一般是几个省份，有的是一个省份就比较重要的省份，有的是几个省份就是一个大区，这个大区经理呢集体在跟中国的负责人汇报。中国的负责人是谁呢？卡兰尼克。啊，所以你就想
没有中间层，
对，没有中间层了。所以你想，他这中间的决策逻辑和这个难度，它本身又会增大。卡兰尼克他本身不是中国人，他对中国也没那么了解，所以有些决策链路上也会出问题。在 Uber 中国呢，确实也有一个有点像二把手的角色，叫战略负责人，柳真，
也姓柳，
不仅也姓柳啊，他就是柳青的妹妹啊。
哦，是这样
对，她是柳青的堂妹啊。
原来不是巧合，
是柳传志的侄女啊。所以这个之前在互联网行业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谈资，就是两边打仗啊，一边的一把手是姐姐，一边是妹妹。
这人是咋找的？真的是啊。
其实 Uber 中国呢也一直在找 CEO，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这个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他退出中国，都没有一个 CEO。打了很久的仗，那到最后。卡总也实在打不动了，因为这个补贴啊，发现我们这个
全球供着一个地方，
我们对啊，我这其他地方我只要补贴下去，立马我就能覆盖掉。我在这个地方怎么补贴下去，怎么就全打水漂了呢？然后最后没办法啊，就觉得不能再流血了。2016年8月 ，Uber 把中国业务正式卖给了滴滴，换了 18% 的股份。然后滴滴呢也向 Uber 投资了10亿，两边就算是
相互持股。
然后 Uber 中国呢并入滴滴，有一段时间，如果那个时候大家经历过还应该还有印象， Uber 中国团队负责的是优享这个车型。当然慢慢的 Uber 这个品牌在中国也就消失了。卡总很难过呀，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因为过去 Google 失败了， Facebook 也失败了，他其实本来是有机会能成功的。
还能顺道证明一下自己。
这儿也稍微提一句啊，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做不下去主要是政策问题会导致竞争失败，当然不否认有这个因素，但是不全是。我们从真正业务和产品上来看的话， Google 中国还在的时候，百度的份额也依然还是比较高的，那个时候的百度还是可以的。另外就是像微软的 MSN 跟 QQ 竞争， eBay 跟淘宝竞争， Facebook 跟人人网竞争，其实刚开始都是在业务上没有打得过，或者说没有占到便宜，到后面慢慢的这个才遇到各种问题，反正综合因素退出中国的，就还没有到真正政策的层面。你要是真说科技公司在中国做不成，你看苹果对吧，在中国做的也一直很大，
是
特斯拉在中国做的也一直很大的嘛。Uber 中国黄掉之后呢，也可以提一句，它也成了一个黄埔军校，出来了很多成功的创业者，比如说共享单车，基本上这个行业啊就被 Uber 中国的人
包圆了，
包圆了啊。Uber 上海当时的城市经理叫王晓峰，创业做了摩拜。Uber 西北地区的经理张延奇后来成了 OFO 的 CEO。 哎呀，说 OFO 这感觉是很古老的一个
对，一说 OFO 很多人可能都哦，原来是这么念的呀，都不记得了都有点啊。但是你打开你那个已经变成一个小云朵的软件，里头可能还有200块钱押金没退出来呢。
还有悦客的创始人，这个是最知名的了。Uber 的大区经理 Kate， 怪兽充电的创始人也是 Uber 的之前的。因为这些公司的一号位、二号位吧，都是 Uber 中国出来的，所以他们团队里大量的 Uber 中国出来的人。那这里面最知名的悦客，后来上市的时候还有700-800亿的市值呢。Kate 一度身家比王健林都高啊，也是非常传奇的一个公司。今天我查了一下，现在30多亿，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感慨的一个行业了。
当然背后跟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那对，那岂止是一定的关系。 那我们还是说回 Uber、嗯、Uber 在中国这是折戟沉沙了，那在其他国家呢也不算那么顺利，有一些地方还是顺利的、嗯、欧美整体来说还可以，但是在东南亚国家呀打的也不是那么顺，印度是 Ola， 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呢是 Grab，
嗯，
都不是很顺利。印度那边就有的就真没法搞，他就真是当地的这个那是怎么
保护主义
风土人情吧、嗯、这个这当地也有出租车司机自杀，但是他的这些同事们啊就把他尸体直接扔到 Uber 的办公室门口啊、
嗯、
在那抗议啊、
哎、嗯，
还有人跑到 Uber 办公室门口自焚啊，就非常
打法太野了，
这特别可怕呀、
嗯、
包括还有女性被 Uber 司机强奸的这些严重事件、嗯、印度那边发生的就会多一些，
确实干不下去了。
那跟 Grab 的竞争也是跟在中国一样、
嗯、
那本土的一些东西啊他也搞不定，烧了10亿美金以后啊 Uber 当时的市场份额在东南亚提升了-50%啊。
哎呀，这钱这才是真正的打水漂啊，吨吨的往下掉啊。
最后就放弃了算了。
嗯。
然后卖给了 Grab， 换成了 Grab 27.5% 的股份，就相当于还是你做吧，那么我就只是用投资的方式参与了。
一样的玩法。
包括到今天东南亚的第一大车软件还是 Grab。
必须是 Grab。
之前我们去泰国还是经常用。
嗯。
然后最近那个 Bolt 又很火了。Bolt 价格差不多是 Grab 的1/2到1/3。
哦，
挺屌的。这是一个欧洲的网约车公司。
哦，杀入东南亚成了花小猪。嗯、
对，又估计又是10亿砸下去了。
看看最后战果怎么样。
刚才说的这些啊是他面临的在国家地区拓展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又要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了。其实是当时对于大部分移动互联网公司都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苹果公司在2012年做了一个新的调整。
嗯、
这个调整对大量的移动互联网公司都产生了影响，就是他开始禁止软件获取手机的识别号了。这个可能我们作为用户体验不是那么明显，
嗯、
但是当时对于这些互联网公司来说就是致命一击啊。尤其是 Facebook， 我之前是做精准广告投放的呀、
嗯、
我现在都不知道谁是谁了呀，这怎么办啊？包括之前我们说的那些个性化广告，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儿，因为这个手机的识别号它是唯一的，
嗯，
所以我能很快识别你在这买了东西，那这个公司它就可以把你的数据跟其他公司分享，
嗯，
那有一些平台这么一周转，大概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我该给你投什么样的内容了。但是苹果这么一搞，你看也就是苹果敢这么搞了，就我就是为了用户隐私，我不再把这个东西给你了，
不然的话造成全平台的迁移，别人没有这个底气啊。
对，这也其实是乔布斯和库克一直比较坚持做的这么一件事儿。那2012年终于实行了，当时 Facebook 跟苹果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冲突吧。那这个时候 Uber 也面临很大的问题，但是他面临的问题跟 Facebook 有点不一样。除了这些广告和精准识别，我当然识别给你发券，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业务，
嗯，
但是对于 Uber 影响最大的是他更没法解决黑产问题了。他之前解决黑产就是用这些定位啊，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手机老是发一些奇奇怪怪的单，我能定位到你啊，
嗯，
那如果这些单是分散在我都不知道的人身上，我就更难查黑产。
那这回羊毛薅起来就更顺畅了。
嗯，那 Uber 怎么办呢？ Uber 就说咱们偷偷来。他就在 Uber 的 APP 里嵌了一些代码，
开了个后门。
哎，他跟一家公司合作开了个后门，用比较黑客的办法，
嗯，
还是能定位用户的。用类似你也可以想象有一些数据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一直找你的地理定位，你老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等等的，我混合各种信息最后还是能定位到这个用户。当时也花了几百万美金做这个项目，效果很好。但是这个事儿呢，它本身是违反苹果那个隐私策略的。
嗯，
然后苹果就发现了 ，Uber 的新版本上 App Store 的时候就被打回了，说你们这里面买了东西啊。
嗯，
这个
那苹果还挺厉害啊。
然后当时这个事儿刚开始，卡总以为也就是他们 App Store 的负责人这么说。说我们商量一下，对吧？
嗯，
这个
吃顿饭，
吃顿饭就解决了，
来两条华子。
然后那个负责人打电话说：“哎呀，卡总啊，
嗯，
明天库克老师要见你啊，你还是来一趟吧。这个事儿我是解决不了了。
嗯”
哇，当时卡总这次是真吓坏了，他立马去拜码头。这库克老师一声令下，
嗯，他说啥也没用了，
我这公司就要没了呀。
嗯，
当时库克见了之后呢，也是确实没给太多情面，说你们这样搞不行啊。
嗯。
而且还是做出了一个前辈的这个姿态，说我提点你一下啊，哎，有一些事儿你注意一点，比如说你看你们董事里边还有那个Google 的那个大卫，对吧 ？Google 那个大卫，你把 Google 的人引进来，这个感觉不太合适。Google 现在在搞自动驾驶呀，那你们也是出行行业，对吧？哎呀，
这怎么还带挑拨的？
考虑考虑。然后卡总说：“嗨，董事会都听我的呀，董事我安排的，我想让谁来谁来，我想让谁走谁走，
你来不来？”
然后库克也吓了一跳，我这哥们儿有点野呀，这哥们儿。然后呢，卡总回去之后呢，立马就跟工程师批评了一顿：“你们这干的啥呀？”
让人看出来了，
重新买个新的。当时他们就你就现在想想真的是匪夷所思。他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你看，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苹果的工程师发现我们的问题，他们压根不想解决根本问题，就是怎么让苹果的工程师不发现我们，
就是解决苹果的工程师。”
对啊，就是苹果的工程师用的时候让他查不出来不就行了吗？
哎呦，
怎么发现是苹果的工程师在用呢？
LBI
他们就画了一个地理围栏，
对对，
就是在苹果公司附近使用，他那代码就自动隐藏起来。哇，就敢做这种事儿。这就是自作聪明了。苹果人家也不是没有分公司啊，苹果其他地方工程师一打开，怎么跟他们不一样？
不一样啊！
一审查就查出来了。
那这还是不够聪明是吧？应该把所有分公司全都框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库克又一个电话，哎，卡兰尼克，你过来一趟。然后直接，而且卡总没等他说话就撂电话了。卡总立马吓坏了，赶快去拜码头，那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哎，然后后来还是又给他通过了，给他上架了。但是就说下不为例嘛。卡总回去的车上就跟同事说：“这他妈的库克，哎呀。”总算是扛过去了这个事儿。
哎呦喂，就是丝毫不知悔改啊，永远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哎，这你看前面刚说完，这个库克刚提点过说你得处理好跟 Google 的关系，这个时候卡总又给他埋雷了。 Uber 其实确实也一直想做自动驾驶，你想吗？这个逻辑很简单，如果自动驾驶成熟了，那他们的司机怎么办？那就会有命根子在别的科技公司手里啊，所以自己必须得先把这个自动驾驶做起来。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 ，Uber 突然宣布收购了莱万多夫斯基的 Otto 公司，
做自动驾驶的。
哎，这个整个行业大为震惊，尤其是 Google。这个事儿不光惊动了大卫，也惊动了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为啥呀？因为这个莱老师啊，莱万多夫斯基，他不是简单的莱老师啊。
哎呦。
他是 Waymo 的创始人啊，他是整个行业里最重要的自动驾驶行业的先驱啊。2009年在 Google 创立了 Waymo 公司啊。2016年莱老师离开了 Waymo， 带着11个核心的 Google 员工，以及拷在移动硬盘里的10个 G 的 Waymo 的文件，
哇，
创立了 Otto 公司。
哦，这么个，
而且当时就被查出来了呀，是用外接硬盘直接拷走的，甚至在电脑里还留下了一条 Google 搜索记录，怎么彻底删除 Mac 电脑的文件。
他们不是搞技术的吗？
那这技术
跟技术不一样
很多。
嗯，
我当时这个查出来之后 ，Google 当时就恼火了呀，
告他不就完了吗？
我自己投的公司，这么反手就两肋插刀了。
哎呦哎，
然后就打了一场大官司，但是后来用了2亿多的和解金 ，Uber 跟 Google 和解了。莱老师的生平也很有意思，他一年之后呢就被卡总干掉了，因为那个不太顺利做的。然后莱老师2015年成立了一个宗教组织
啊，
叫未来之路。
嚯，
他认为应该通过人工智能创造一个有基督精神的神啊，就是这也是个神人，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莱老师的生平。
是我这现在是刚好跟人工智能大方向逆着来的。
他是很支持人工智能的呀。不是逆着
来，怎么说呢？应该叫人文大方向逆着来。
嗯，就是大家都在提倡去中心化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有个神，
可了不得。
我们进入第四回，
嗯，
炸弹。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这个时候对于 Uber 和卡总来说压力都很大。
嗯，
因为稍微了解美国政治的就大概知道，特朗普就任总统，其实对硅谷、对科技企业都不是什么好事啊。连特朗普的支持者一般都还是觉得这些巨头，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巨头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嗯，
从 Uber 这个市场看呢，他们就是抢了出租车公司的工作嘛，这也是一个攻击点。这个时候美国爆发了一场非常大的运动， 就是有关穆斯林的大罢工。当时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宣布停止所有的机场接送服务，结果就是只能打 Uber 了。然后这个时候 Uber 也打不过来了，所以在网约车平台上一般其实也有一个逻辑，就是它有一个自动的逻辑，就是自动调控自动定价，运力紧缺的时候呢价格会涨上来，这样其他地区的司机也会过来，然后另外呢就是调控一下，有的不是那么需要的乘客可能就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这也是一个其实在常态下比较正常的一个逻辑，
价格更高。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想想，大家都那么愤怒的时候，
站道德低低了，
你这是干啥呀，你这赚脏钱啊，你这是人家在罢工你在这牟利啊。Uber 当时首先立马启动了紧急流程，把这个涨价这个给关掉了，首先就是怕被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在推特上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当时也没多想，他就看着不顺眼，Uber 干的这什么事儿？他就在这条推特上面加了一个 tab 叫卸载 Uber delete Uber， 并且给出了详细的卸载流程说明，就是你这因为不太，也就是注销 APP 嘛，一般都不太好操作，他就说你在哪儿点什么地方，最后就能注销了。没想到啊，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帖子立马就火了，当时就上了热搜啊。一个星期里多少人注销了 Uber 呢？50万人，哇，非常吓人。当时 Uber 都吓傻了呀，
这哥们儿心里也应该开始打鼓了，可别告我呀！
这哥们儿新闻工作者嘛，可开心了。哎，我这终于在历史上留下
立万
了。Lyft 当时一看，哟，之前都是你搞我，今天我得搞搞你。
哎、
然后 Lyft 立马公开了，过去四年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捐赠了100多万美金，当时 Lyft 的注册就暴增了
啊！
就他其实吸引了这些在删除 Uber 的这些用户群体。
那节点选的很好。
然后这个时候啊，网约车的很多司机乘客其实都是在反对特朗普的联盟里，他们对 Lyft 更有好感一些。然后呢，卡总还正要进特朗普的政策委员会，因为他本来人脉就广，正好能进这个委员会，是个有头有脸的身份啊。
是。
现在一看不行啊，我要是进了就完了呀，公关就劝他不要进，他就没办法给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特朗普很不高兴，还得罪人了。你看这个只是刚刚开始啊，接下来公关舆情是一波接着一波。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卡兰尼克他整个的工作状态，说了他这个风格，所以我们也能感知到 Uber 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一直是在战斗状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狼性文化呀，特别慕强，特别男权，所以他对待员工其实就是很压迫性的那种，就是你能干了你就能往上走，你不能干我就羞辱你，
就是他的风格。
卡兰尼克当时还表达过委屈呢，就是我在硅谷都已经这么厉害了，怎么那么多人说我不好呢，怎么骂我，怎么回事啊啊，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他其实天天在推特上还嘚瑟呢，我多牛逼， Uber 多屌等等呢。有一次采访有人就问说，哎呀，你现在是不是跟以前状态不一样了，是不是有很多人会主动来找你？他说对，现在找我的女人可多了，
哎呦喂，
都是一些胸大无脑的。
哎呦我天哪，他就是这么一个风格。
哎，就是这个风格，他自己可能觉得没啥，但是你作为公司创始人，公开场合这么一说，
明显素质没有多高啊。
哎呦，所以从2014年开始就有一个人就盯上了，这位是科技行业的一个知名记者，叫莎拉雷西，直接开喷呐，他就说Uber 的公司企业文化那就是兄弟会文化，卡兰尼克就是兄弟会的老大呀，兄弟会那在美国可真不是个好名声啊，那就跟帮派一样，黑帮一样啊。当时整个公司里你就怎么说呢，就你去听奈飞的那个企业文化你就知道完全相反的，那边是鼓励你自己
发挥自主能动性，
哎，而且整个氛围大家是轻松愉快的，在 Uber 呢就是强权，就是老板说了算，你不听话我就骂你，我就喷你、
就是、
我就当着最多人的面羞辱你
想。
而且那边很多城市经理啊，就是动不动就骂人摔东西。反正就是整个是这种状态。
霸凌文化。
莎拉雷西就说 ,Uber 这个公司啊说谎成性，没有什么道德。Uber 司机撞死6岁的小女孩，他们官方都是云淡风轻的呀，他们还说跟我们没关系啊。然后他就开始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发推特，就在喷 Uber。文章标题也都是那种什么混蛋文化的恐怖蔓延，
哎呦，
就是他们都是 jerk， 都是 asshole， 然后写为什么我要删掉 Uber， 就反正是一脉相承的，跟前面说的。他当时在说的这些过程中，他只是作为一个比较反对的力量，一个以小股的力量在这中间，但是呢炸弹是在后面 开始爆炸，它就是定时炸弹嘛。
嗯，
那这些前面的炸弹陆陆续续在这些年都埋下来了，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二把手艾米尔·麦克，就前面提到跟卡兰尼克跟双胞胎一样形影不离的那个，他的性格跟卡兰尼克也有点像，简单说就是也很傲慢，也很好斗。
嗯，
然后有一次就出事了，在一个私人晚宴上，他跟几个记者吃饭，其中有一个叫史密斯，他是 BuzzFeed 的主编。 BuzzFeed 在美国科技圈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你可以理解是科技自媒体吧。
嗯，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沙拉雷西，当时埃米尔麦克就说，这什么牛油果沙拉，什么雷西，什么玩意，天天胡说八道的这个女的，哎呀我跟你说，我去打听过，他这个人他名声也不太好。
哎呦，
哎，
就开始传人家闲话了。
说着说着就他往后说的把史密斯吓了一跳啊。他说，我跟你说，我准备花100万雇私家侦探和调查记者去弄他。
哎呦，
我挖他黑料。
当众就这么说的。
我跟你说，一弄一个准儿。
嗯，
我调查一下他的私生活，好像他是出轨的。我跟你说，这好多好多不干净的东西，这不干，这个女的不行。哎，这个他不是说他不想用 Uber 吗？
嗯，
我们到时候就去找一些啊，这个新闻啊，比如说有人真听了他的劝，删了 Uber 去打出租车，结果被出租车司机强奸了。我就去找这种案例。
哎，
这都怪他，都怪这个沙拉雷西，
就差自个儿来编故事了。
哎呀，就当时史密斯听得一愣一愣，哇，这是公司的高管，你要是个员工也就这是公司二号位啊，
直接就这么讲。
回去之后，史密斯立马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Uber 的高管不光羞辱沙拉雷西，还要雇人挖黑料，还要曝光人家的私生活。
嗯，
很快啊，全美的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NBC、ABC、CBS 等等，全都跟着报道了。啊，当时艾米尔·麦克就只好公开道歉了。
嗯，
这也给后面的炸弹爆炸埋下了伏笔。这同时期呢，其实一直在发生类似的事儿，比如说在2015年，马来西亚的一个 Uber 女员工在回家路上发现有人跟踪自己，很危险啊。
嗯，
大晚上的，她立马发短信给她老板，说担心自己被强奸。老板回消息说，不要怕，咱们公司啊有医疗保险啊，你出事之后我们给你报，你算工伤。
他妈的，
这当时的女员工就崩溃了，就
辞职。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公司的这个文化真的是，他就不觉得这是事儿。
你不得不说他在全球范围之内把这种垃圾文化都贯彻的很到位。
是啊，所以你看这些炸弹埋的处处都是。
嗯，
一直等到2017年，其实也就是刚才 Delete Uber 这个 tab 开始在 Twitter 上发酵的时候。
嗯，
Uber 有一个员工叫苏珊·福勒，这个福勒呢，他是一个工程师，刚上班的第一天，他的老板就过来跟他说，哎呀，我虽然有女朋友啊，但是我们是开放关系。
哎呦，
我们，哎呀，我女朋友她找了好多新伴侣，我还没有呢。哎呀，
是不想往下听了，大哥明白那个意思了。大伙
儿，哎呀，就非常明确的给出暗示。
嗯，
当时福勒就吓了一跳啊，这啥玩意儿啊？
什么人呢？
而且他们是在这个那个 IM， 他们是在那个聊天软件上这么沟通的，
留下了证据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证据反手一个截图举报。
嗯，
他心想，就是我举报给 HR 部门，
哎，
怎么也得处理处理吧，这个垃圾。HR 说，哎呀，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啊，他就是，这也是第一次，对吧？就我理解你现在不说，但是下不为例，行不行？
你这整个公司都怎么办事儿？
当时福勒一听，我这，那行吧，那他只好换个部门，因为他还是很喜欢在 Uber 做这种，
好容易来了嘛，
好容易
刚进来啊，
他很喜欢做硅谷这个比较创新的事情，
嗯，
然后当时。工作过程中他发现这不是个例，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
嗯，
是几乎所有女同事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
哎呦，
哇，当时福勒就大为震撼，哇，这什么企业文化呀。然后老板呢天天讲的都是厚黑学，都是，哎，有的老板你得抱紧他大腿，
嗯，
你得跟他这混在一块儿，
嗯，
啊，有的人你就黑他，你去传他小道消息，哎，你就有些老板就不喜欢他，就把他干掉。哎，全是搞这些东西。
你可以放心，在这个团体里永远看不到正能量，是吧？
然后最后啊，让这个苏珊·福勒从公司离职的一个导火索是什么事儿呢？
嗯，
其实是个小事儿，但是在他看来实在忍不了了。就一般互联网公司不都会发一些文化衫、衣服啥的吗？
嗯，
当时他们说项目成功之后，部门会给他们发一套皮夹克，很好看， 穿上去也倍倍儿有面，
哎，
就是 Uber 的皮夹克，对吧，
荣誉勋章啊，相当于啊、
哎嗯。当时他们去领的时候，老板就说：“女的没有啊，女的没有。啊”他说：“这为啥呀？这为啥？”其实他说：“你看啊，这个给大家讲讲道理啊。
嗯，
咱们部门呢，女的只有六个，男的有几十个。那我们去谈呢，批发价人家只能做一套。
嚯、哦，
那这六个女的我们要不了批发价，所以呢，你们就。”忍一忍吧，好不好？好不好？
哎、
你们为了公司着想，你们就别要了。我这
还是那个团建一次花几千万的公司吗？你，哎呀，充分说明这不是钱的事，这是意识的问题。
这是意识的问题啊！那、
嗯、
福乐当时就一气之下，就实在干不了，他就待了一年嘛，然后就从 Uber 离职。离职之后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
嗯，
标题就叫《我在 Uber 奇怪的一年》。他当时写的时候没想太多，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得讲一讲，
让更多人知道一下。
但是没想到这件事儿变成了所有炸弹的第一个引信儿，
嗯，
平地一声雷啊，这个事儿就变大条了。这篇文章首先就在 Uber 公司内部传播，大量被遭到歧视的人，大量不喜欢公司文化的人都开始疯狂的点赞，说、嗯、啊这篇文章好，你来看看啊，这个文章写的好真实啊。大家本来很憋屈很委屈的这个心情就被点燃了，
内部员工有共鸣了，现
在都主动出来在讲自己的遭遇了。
嗯，
当时卡总不在公司，在出差嘛，然后行动还是非常快的，24小时之内就回到公司，发出了一封全员信。
嗯，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肯定会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成立专门的调查组，第三方调查组，
嗯，
放心来调查。当时就稍微压下去了一点，热度有点下降，大家都在等调查结果，我倒要看看你们调查个什么结论。
最后有个啥结论？
调查组还是很尽职尽责的，他们请的都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嗯、应该是在白宫干过的一个大律师。
嗯，
非常尽职尽责。
嗯，
给出的调查结论，卡总一看，我不相信，这不可能。
哎呦喂！
调查结论简单说两句话。
嗯
，Uber 的服务非常受用户欢迎。
嗯。
Uber 的创始人非常受大家讨厌，就卡兰尼克个人的形象特别差，他正在拖累 Uber 公司的影响。
嘿，
调查的时候，大家就一说 Uber， 大家就大拇哥，牛逼，这公司我喜欢打。一说卡兰，哎呀，
什么玩意儿？
这个老板啊，就是，当时卡总说，哎呀，你们这瞎说，你们别闹，别闹。我这调查组不行，咱们要么再调查一下。
自己花钱请人来给自个儿挖坟呢。
当时他们公关的负责人就打开了彭博新闻社刚刚发出的一个网友，
嗯，
其实是一个司机师傅刚上传的视频。这个视频直到今天已经有500多万的播放量了。
嗯，
它是记录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内容，比较模糊，但是你大概能看出来，里面有卡兰尼克。
哎呦，
卡兰尼克左拥右抱跟两个妹子上了后座。
嗯。
上了后座之后啊，嬉笑怒骂啊，就是整个就那种你也理解嘛，那油腻的状态、嗯、
就开始了。
下车的时候，
嗯，
他的两个客人先下车了，然后那个司机就搭讪，
嗯，
就说：“哎，我认识你啊，你是那个 Uber 老板。”
哎呦，
看来你嗯，谢谢谢谢。然后司机就说：“哎，就是他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就因为你，我亏了10万块钱，因为你们老换政策呀，
啊，
你们的之前的策略换掉了，你们对待司机不好，然后。”那个价格也降了，我赚不到那么多钱了。
嗯、
我10万块钱，我家境也就那样，我破产了呀。
嗯，
就因为你啊，卡兰尼克说：“你知道个屁，哪里降价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我们互联网公司很难的。”
哎呦，
当然原句不是这个
啊，这个非常惟妙惟肖。不同点就是呢，一个是针对一个人说的，一个是针对一亿人说的。
那他现在卡总也针对好几十人说了，
啊
嗯、对，反正差不多这个意思。他最后又再补充，嗯、有些人啊不努力，屎盆子都往别人身上扣。
哎呀，
还竖了个中指，说自己不行，你他妈别怪别人。
哎呦，这完全复制啊！
这整个这个，哎呀，你就不说体面不体面了，
嗯、
你就说这个感受吧。
人确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了。
嗯，小磊稍微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境况啊，
来看看到底是多不清晰。确实看看这个原视频还是挺有冲击力的啊，不管是两边观点的交锋也好，还是两个人整体的状态。那作为司机来说呢，确实能感受到人家生活开始越来越困难了。完了作为他来说呢，这个左拥右抱的对比之下呢，就其实还是让人很有一个深入的那种感触的。
所以这个 视频当时给卡兰尼克看完之后，把电脑合上，现场鸦雀无声。卡兰尼克就跪在地上，捂着脸说：“我怎么这样了？我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我该怎么办？”然后就开始打电话求助。后来又有点狂躁，又开始骂他的公关主管。骂完之后把人骂走了，就说是就是你们处理的不好，才让现在舆情变这样，怎么都在骂我呢？骂完之后又想了想，好像他们也在帮我，然后又把他们反正就是很狂躁。这个时候啊，你要知道他已经不光是 Uber 组织文化的问题了， Me Too 运动已经烧到了硅谷这边了，正好是 Me Too 运动最兴盛的时候。正好苏珊·福勒写这篇文章的前后，Me Too 运动在硅谷的导火索就是这件事儿。Uber 成了第一个开始处理歧视和性骚扰问题的硅谷公司啊。你看这个时候堆了好几个炸弹了，对卡总的这个个人厌恶、Me Too 运动、性骚扰的问题、职场霸凌、企业文化等等。这还没完， Uber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丑闻啊。像前面提到的， Uber 想了一些办法屏蔽了苹果公司的员工，他们后来还屏蔽了另外一些人，就是那些对 Uber 进行调查的政府官员啊。之前呢，其实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包括中国的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家会用一些方法，就是所谓的钓鱼执法嘛，就我打一个车，然后我要这个司机的证件，要这个司机的一些营运证明，他都没有嘛，都没有，那 OK 拖走，扣车，罚款，这一套流程都是用这种钓鱼的方法去弄。 Uber 一看不行啊，你每次都能钓得着，然后就直接用那种其实也是前面说的那种比较侵犯个人隐私的办法，把这些人找出来拉黑名单。拉完黑名单之后，这些人打开手机打不到车了，
用不了了。
哎，附近没有车。有的时候附近有车，你打你找不着，哎，车明明显示到了呀，找不着。有的时候呢，车快到了取消了，反正就是用各种办法让你
玩人家，
总是打不着。这个内部系统他们甚至起了个名叫 Gray Ball。
专门有这个系统，
对，就是让你这个界面灰掉，让你的功能灰掉。当时《纽约时报》直接报道了这个事儿，说多年以来 ，Uber 一直在利用自己的程序秘密识别执法人员，避开对其的限制或禁止。哇，这一下又开始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啊！到什么程度？以前 Uber 的员工还挺喜欢穿着公司的 T 恤，带着公司的工牌出门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成了共享经济最重要的代表了。Airbnb 已经不算啥了，最主要的就是 Uber， 大家提起 Uber 来都是说大拇哥。提起共享经济来就是这就是什么什么界的 Uber。 现在呢，员工出门不敢提自己是 Uber 员工了，衣服文化衫啥都不敢穿了，
过街老鼠了。
大量的员工那段时间都不来上班了，就觉得这公司怎么都这样。
脸上无光。
接下来再来一颗炸弹。
还有，
这是来自卡总的前女友霍尔茨瓦。
这又是私德的问题啊。
是这样的，他跟卡总的生活体验当时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也可以理解嘛，就卡总他就是一个比较刻薄的人，你就别说女性了，他对所有人都不太尊重。印象最深的事儿就是霍尔茨瓦他跟卡总一块儿在2014年的时候到韩国首尔出差，当时还跟着一块儿的是艾米尔麦克，还有当地的一个经理和一个女同事，几个人呢在办完业务之后去到了当地的 KTV。本来就以为是请他们唱个歌完了嘛，结果走进来一排，
哎呦，这去了商务 KTV 了，
然后身上都有号码牌。当时那个女同事没多久就吓跑了
啊，
就不想待了，
带着女同事带着女朋友，
然后卡总一、那卡总女朋友肯定也不高兴嘛，所以他跟女朋友也当然也没有挑也没有选，最后是艾米尔麦克也挑了一下，跟他当地的经理算是陪唱嘛。然后这个事儿后来那个女同事就给 HR 部门投诉了，当然我们也知道 Uber 的 HR 部门会怎么处理，
更何况还是大老板，
没有下文了。但这个事儿呢，女同事无所谓，可以堵住她的嘴，但是霍尔茨瓦他本身还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当然不是那个什么硅谷大佬，他是一个小提琴家，然后也是一个
公众人物嘛，
对，算是公众人物，而且他毕竟是卡总的前女友啊。他本来只是记得这个事儿，现在一看 Uber 风雨飘摇，他也没想着说自己再主动提起来。结果呢，艾米尔麦克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说，哎呀，
哦，先封口，想要
几个月没联系了，突然来个电话，就没寒暄几句就开始说，哎，那个啥，哎，2014年那个事儿吧，很多记者现在都在问，咱们这几个知情人呢，咱们 对吧？咱们要那个什么一致，对吧？
统一一下口径，
对，口径一致。那当时呢，咱不就是唱个歌嘛，是吧？
嗯、
你说是不是？他忽然哇，这心里想的，我真想骂街、
哎、啊！
我现在还要给你们当工具人啊？
嗯，
我这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就撂了电话，撂了电话之后，他就决定马上联系记者，
嗯、
我要
把
这个
事公开出来。
这个事儿最麻烦的地方在，倒不在于，是不是他们最后那个选了人去陪唱或者怎么样？
嗯，
最关键的在于卡总他一直甩锅，说这是我管理不善导致企业文化不好。
嗯，
你自己参与了，你再怎么甩，你前女友都出来投诉你了，
是、嗯、
那就是跟你自己有问题了，你就洗不掉了。然后又一颗炸弹，
还有
媒体们发现啊，其实是很多那个 Uber 的员工报给媒体的。
嗯
，Uber 有一个自己的情报组织。他名义上呢叫 Uber 的战略服务集团 SSG， 但是我们说情报组织他不是说着玩的，
嗯，
他请的不是什么华尔街的，不是什么硅谷的咨询公司的人，他请的是前 CIA FBI 和特勤局的特工。
火，
这个 SSG 呢就是跟踪竞争对手的商业活动、
哦、
各种相关的官员出现在哪儿，议员见了谁，他们全都知道。
哎呦，
会记录私人对话，偷偷录音，包括滴滴出行 Grab 的内部会议，他们都能想到办法拿到。
嗯，
到这程度啊，我看到一个在那个传记的书里提到了一个细节点。
嗯，
之前柳青也被在公共场合跟踪过。
嗯，
而且卡总这个人是，就你怎么说就很奇怪，他特地安排了一次，就是当沙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权基金投资了 Uber 的时候，投了30多个亿。
嗯，
他想要知道。柳青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他让这个 SSG 就给我拍，
哎呦哎，
就是这就你说这个人
是什么人呢，这是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啊，虽然看起来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啊，
哎呀，就是、
嗯、很特殊很特殊，
这个 SSG 就办各种脏事儿，
嗯，
包括在很多不太发达的地区，比如说东南亚的某些国家公开行贿，反正就是怎么能达成最后的业务目的怎么来，
嗯，
然后炸弹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大量的高管都爆出来各种各样的丑闻，有一些高管就开始被迫离职了，离职的人里面就包括刚才他的一个左膀右臂铁哥们艾米尔麦克
二号位也走了，
他已经走了，
嗯，
他走了之后终于要轮到卡兰尼克本人了，
哟，自己也要被扫地出门了。
以前啊，说实话董事会都是很信任卡兰尼克的，这是董事会的这些人呢跟他关系都特别好，大家都是兄弟都是哥们儿，刚开始也都很听他话，因为毕竟他做的业务上的成果还挺好的，
嗯，
但是现在董事们也忍不住了呀，不行啊，这再这么搞公司要垮了，
因为一个人要把公司带到沟里，
对啊，那现以前都是放给卡兰尼克，他想对外怎么讲怎么讲，他想折腾啥折腾啥，
嗯，
现在董事们呢也主动出来讲话了，包括前面说的其实有很多大佬嘛，各个行业的，
嗯，
主动出来说 ，Uber 其实还挺好的啊，嗯、这个只是局部现象，我们会努力再调整的，包括稳住员工，不要让离职率太高。所以现在董事们会绕开卡兰尼克，也在讨论说，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嗯，
他是要彻底走，还是留在公司呢？就是基本上他要退位这件事儿，大家是公认的了，但是以什么方式操作，还在讨论。
嗯，
在讨论的过程中，慢慢的就形成了两派。反对派，反对他的这一派的负责人或者说领导人就是比尔格利，就是他之前最重要的那个投资人啊，早期相当于是亦师亦友的那么一个角色、嗯、到现在他忍不了了，他觉得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他也是野兽派的呀，
嗯，
那在这种时候他当然是比较激进的，想要赶快解决这个事情了，比尔格利就开始拉拢各种董事，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团体，我们来反对他们，但是毕竟这里面还有好多人呢、啊、包括前面提到的啊，真正提出这个 idea 的那个坎普，
嗯，
包括第一任 CEO 他们请的格雷福斯、
嗯、
这几个人都还在董事会、
哎、都还在，
那这些人当然是非常向着卡兰尼克的，
嗯，
终于比尔格利觉得忍不了了，2017年6月21日他安排了一个作战会议，邀请了一些投资人律师参加，因为虽然这个时候他们董事会大概达成一致，但是想操作挺难的，因为卡兰尼克自己的股份和他这个战友的股份非常高，
嗯，
他很难通过常规的途径直接投票让他下去，所以当时他需要让大家共同支持他，用一些操作把投票权争取过来，
嗯，
当时他就说呀，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异星觉醒》嘛，这部电影有点像异形， 这个电影里面呢，讲的是在太空里有几个人把一个生物放到盒子里，本来想要做研究，以为这个盒子是坚不可破的，结果这个生物出来了，首先把空间站里的人都杀掉了，后来又掉到地球，可能地球要被他弄没了，
大杀四方了。
他说现在卡兰尼克就是这个生物，我们不能让他再出来了，再出来整个公司就被他弄没了。
有一个好的比喻真的是很有杀伤力啊。
然后这个联盟的人呢，他就写了一封最后通牒的信，直接递给了卡兰尼克，说你现在马上辞职，这次不是闹着玩的，因为我们已经想好了策略了，就你基本上没什么胜算了。2017年，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卡兰尼克终于离开了他自己创办的公司。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桥段，就是本来比尔格利跟他讲的是，我们这是私下里的一个交流，你只要同意这个协议，我们会讲成是你自己辞职的，我们不会说是董事会逼你走的，这样你也留个好名声，以后你还能做自己的事情。结果这个事儿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关系泄露给媒体了，所以媒体提前把这个事儿爆出来了，让这个卡兰尼克非常恼火，就是爆出来的就是董事会逼宫把他逼走的，
没面子了，
所以很没面子。然后后来又跟这边折腾了半天，反正结果呢就还是走掉了，他虽然走了，但是炸弹后面还是在炸。
还有
2022年又有一个新的炸弹炸了，这就是属于鞭尸了已经。
哎呦，
2022年7月观察家报开始刊登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背后呢是马克麦克甘，一个前 Uber 员工泄露的12万份文件，因为他就是 Uber 专门雇来当说客的
啊。
这些文件都可太劲爆了，因为有大量的政治家都在中间，包括成了法国总统的马克龙。
哎呦，这手伸的还够长的呀。
当时是那法国是他们非常
重
要的一个市场嘛。当时马克龙是财政部长啊，马克龙在邮件里就这么说，哟，亲爱的特拉维斯先生，很高兴能与您聊天，我们来安排一下吧。后面的聊天记录中间就是什么，没事儿，你放心，下周我会安排一下，这个法律肯定会通过，你们这些我都会摆平的，就全都特别客气，你都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私人利益，当然不一定是金钱利益，但是肯定是有别的利益输入输出的，包括拜登，他也跟卡兰尼克见过面，当时见面留存的聊天记录也特别有意思，卡兰尼克就跟别人说啊，就这个拜登到现在都还没来啊，我已经派人跟他说了，晚一分钟他就少见我一分钟。这个场合是达沃斯论坛，达沃斯那个会议上，拜登跟他见面之后，果然吹了很多 Uber 的牛
啊，
所以这个事儿让很多人觉得哇，这手伸的真的挺长的，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然后那卡兰尼克有很多聊天记录爆出来，真的确实有很多不是那么体面啊。比如说当时有一些高管就劝他说，现在法国又出现一些抗议活动了，出租车司机和 Uber 司机产生很多冲突，卡兰尼克就说让他们去，暴力才能保证成功
啊，
所以就相当于受益 Uber 司机主动跟他们对抗
啊，确实是他的风格。
还有就是文件里面还泄露了一件事， Uber 公司又开发了一个秘密的系统叫 Kill Switch， 杀戮开关，这个是干嘛的，用来对付监管的，就一旦有监管部门的人来，又来了，不管是高管还是员工，一键按下去，迅速断掉电脑跟互联网的连接，并且把重要文件彻底删除，找也找不回来，巨牛逼，
找也找不回来，
巨牛逼，
自毁键，
对，自毁键，我自杀按键，
你可以想象他到底是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他需要自己弄这么一摊子，
而且他们还排练了一下，就是人来的时候就，哎呦，怎么回事啊？这网怎么这么不好呀？哎呦，这文件我也不知道啊，怎么就不见了呢？当时他们几个这个员工在那聊天记录里还聊呢，有一个 Uber 的大哥就说，就我们这个 Kill Switch 这整个项目啊，最难的点在于，你得表演啊，你得表演出真正的惊讶，丢的那个惊讶，你表演不好，这才是整个事儿最难的地方。
哎呦我天哪！平常看一些法制节目啊，这找这个诈骗窝点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类似这样啊，要代码删档的这样的事。哎，你别动，你真当我不懂吗？那先查
那
些啊，
那个、很经典的，
是是是啊，干的都是一样的活。
说回2017年，卡兰尼克离职，新任 CEO 克斯罗萨西上任。克斯罗萨西就是他的名字啊，他的全名叫达拉克斯罗萨西。是非常少见的伊朗出生的企业家，他在伊朗出生的时候当时家境还是不错的，但是1978年伊朗发生革命，他们家属于地主啊，属于被打倒的那一种，所以就跑了，到了美国， 毕业之后就做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后来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 CFO， 在2005年成为知名互联网公司 Expedia 的 CEO。 这个 Expedia 呢，你简单理解就是携程啊，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旅行预订网站，可以订酒店订机票，目前有200多亿的美元的市值。科斯罗萨西呢，他当时就看到 Uber 这个机会觉得非常好，所以放弃了 1.84 亿的价值的期权，
哎呦，
来到这儿，当然 Uber 给他了2个亿的补偿，
嗯、
相当于给他补了一下、
那确实机会非常好。
对，这个2个亿其实也是对 Uber 来说是小事情嘛，毕竟我请一个专业的 CEO、赶快把 Uber 弄起来吧，
救回来。
同时在这个切换 CEO 的过程中啊，孙正义跟董事会签了协议，购买了 17.5% 的股份。
哎呦，
这是大手笔。他其实是、怎么说呢，做了一番操作，用比较低的价格买的、而且这个时候董事会需要他。董事会需要他介入来跟卡兰尼克对抗啊。所以他就趁机
各取所需吧，
买到了很多股份。
嗯，
到今天为止，软银也是 Uber 的最大股东啊。
啊，最大的了。
最大的。那科斯罗萨西上任之后，他就提出了非常著名的180天改革计划，改革司机的工作体验。因为之前在司机群体里的这个影响实在太差了，包括司机的这些工作体验，我估计我们作为乘客很多时候可能还是感知不到的。那大家可以去考虑听有一个档播客叫三五环，这里面在77的时候，其实我聊了一些当时在滴滴做司机方向的一些感受、尤其是司机可能会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你不注意的话确实是一个挺大头的问题。
毕竟这是刘飞当年非常重要的一段工作经历，切身体会过的。
对于 Uber 来说呢，公司的价值观也有非常大的变化。那种本来说一定要狼性啊，要有干劲啊，必须全力以赴啊，这些说法全都没有了。当时卡兰尼克提的那十几条价值观基本上都删掉了，全都换成了非常接近主流的，比如说用户第一，这之类的一些价值观。 Uber 整体也慢慢恢复元气了，一方面呢它的形象整体也恢复了，还有新的业务呢，包括外卖，我们都知道 Uber Eats 这些新的业务在科斯罗萨西的推动之下也相对比较顺利了。所以 Uber 它整个的发展过程还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几个阶段，从最早那么创业去尝试的阶段，到后来开始拓展，开始不断啊、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去扩张的阶段，包括后面丑闻缠身爆雷的那几年阶段，再包括现在这个柯总上任有一个全新的 Uber 的一个阶段。在科斯罗萨西当老板的时候， Uber 终于在2019年5月上市，上市后微微破发，当天的市值达到了750亿，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当时 Uber 的市值已经从六七百亿在卡总的那个折腾那几年之后已经跌到了400多亿了，所以现在又涨回了700多亿，还是很不错的了。今天我查了一下多少呢，还是有点超出预期的，今天1612亿，
哎呦，
还是很厉害的，
翻翻了呀，
在所有科技上市公司里面排名第27名。对比附近的公司呢有哪些呢，比如拼多多，1637亿、
全球横向对比啊、
IBM 1773亿。那这几个科技公司大家就大概有这个概念了， Uber 还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科技
巨头啊。
算的话这差不多是 4.5 个百度啊。
哎呀，
公司的营运状况呢，2023年营收100个亿，净利润14亿，订单额是376亿。就是订单额里面有它一部分是它的收入嘛，是100个亿。一年能产生26亿次的出行。这几个数据比呢，同比都比去年有很大的涨幅。那收入组成看，目前外卖和货运也已经变成了所谓的第二曲线了，增长还是比较理想的。下来也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黑色的是它的主要平台业务，然后这个绿色的是它的外卖业务。
这外卖已经干到主要业务的 80% 左右的这个占比了。
然后货运呢也是它的第三个业务，相当于第二第三曲线。然后这三个曲线你能明显感知到它这个增长都还是往上比较乐观的。然后从它的整个全球区域版图来看呢，还是以北美为主，
北美占了2/3，
然后第二个就是欧洲了，再往下是亚太，再往下是拉美。
欧洲大概1/6啊，亚太这边呢大概一个7-8% 左右吧。
Uber 在美国跟 Lyft 打了这么多年仗，目前看地位还是相对比较稳的，用户使用的比例呢比 Lyft 还是高出很多的。这儿有一个统计，是19到23年之间美国统计的 出行用 Uber 的比例和用 Lyft 的比例，
嗯，
所以他们加起来肯定是超过100%的嘛，因为有很多同事在用的，
嗯，
那从这个统计里面看呢 ，Uber 差不多是从75%有点下降，降到23年降到了72%吧，
斜率稍稍的有点往下走。
然后 Lyft 呢，从48%涨到了59%，还是在往上走的，
嗯，
还有另一个口径的统计是从19年到23年中吧。的一个统计，包括他预测了23年之后的这个比例，
嗯，
这里面看呢，对于 Uber 来说更乐观一些，在出行使用市场份额里面的占比差不多是在30%到40%多之间，
嗯，
然后 Lyft 呢是15%到20%之间，
嗯，
然后他这个统计呢是又统计了同时在用这两个产品的，那一般是在10%出头。我还一直有一个好奇的点，我也查了一下，就是。我们看全球的网约车市场是怎么样的，它因为毕竟它有线下业务嘛，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有本地的保护势力啊，包括等等各种复杂原因吧，它就不像有一些像 YouTube 啊、奈飞啊，它能大部分地区都能顺畅运行。
嗯，
所以查了一下网约车平台的全球的市场份额，比较有意思。我们看总体的排名啊，第一还是 Uber， 比较稳，37.2%。
哎呦，这么高。
第二名滴滴。32.4%，
嗯，也是占住了这个中国市场嘛，
这个人口基数在这儿呢。
嗯，
第三 ，Lyft 9%，啊，这一下就往下走了不少，
比较大。
第四 ，Ola， 那也是人口基数大国，印度自己的一个网约车平台。
嗯，
第五名 ，Gojek 是印尼的，印尼的一个网约车平台。
东南亚还另外还有
好多呢，它特别多。东南亚是。
哦，我想起来
，Gojek 做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了，
有点印象了。当时看泰国有什么9大这个出租车软件，
特别多。
哦，
嗯，哎 ，Gojek 在印尼嘛，印尼人口基数也有关系，所以它是2.5%。还有一个叫 Karim 是专做中东和非洲地区的，
嗯，
也占2.2%。再往下才是 Grab，占2%。
嗯，
再往下第八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Bolt 了。Bolt 是总部在爱沙尼亚的一个欧洲公司，
嗯，
但是全球在。拓展业务，在泰国用，非常推荐大家试一下 Bolt， 很好用。
那体验比 Grab 还好，
太便宜了，就真的是，当时在县城里，你打个什么10公里以内就10块钱，
嗯，
五个人，
嗯，
大车，啊，就难以
确实用着不心疼啊。
嗯嗯，今天的故事差不多到这儿，在最后呢，一个是推荐一下，前面我们在片头提到的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看，叫超蓬勃优步之战。那，
嗯，
超蓬勃呢，
啊，
是 super pumped 的，就是，
啊，直接这么翻译过来了。
对，这是一个那个卡兰尼克他在价值观里提到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大家要狼性，要激发自己，
啊，
大概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个也代表着硅谷创业的一种风格。
嗯，
所以这个剧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每一季的主题不一样。比如说这一季讲 Uber， 下一季就换一家公司，他会持续讲下去的。
嗯，
然后他讲的整个的方式呢，我觉得也还是，虽然这里面肯定是有很多简化处理，真正的商业不会像剧里讲的这么简单，但是他对卡兰尼克这个人的塑造，以及说这里面大家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虽然你很讨厌这个人，但是你又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热血沸腾。
嗯，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他刚开始收到因为他最开始在旧金山做嘛，所以收到旧金山交管部门发的一张通知，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张，你再做一天，我就拘留你90天。
嗯，
他拿到通知之后，当时身边那几个高管都吓得不行，卡兰尼克拿着那张纸走到整个公司，因为他们是开放式工位嘛，走到公司中间对大家喊说，大家看这是什么，这个你以为是我们的死亡证明吗？不是，这是一份我们的功勋证明，就说明我们已经得到他们的关注了。
嗯，
他们为什么要关闭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革命者，我们要革他们的命啊！我们代表的是为啊，反正说了一大通，当时全场的氛围被他搞起来了。他把这张纸啪一叠贴到那个墙上，上面画了个鬼脸，说去他妈的这玩意儿！哇，那种感觉你就觉得，这种是那种创业那个劲儿。虽然你不喜欢这个人，但是能感知到
非常立体啊。他的很多的特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其实都源于他的这种性格。
所以
如果用到合适的地方呢，就让人觉得哎呀值得学习，热血沸腾；那用到不合适的地方呢，就让人觉得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反正就是总是复杂的吧。就还是我们常说的，它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就是我们去认知客观世界它是怎么样的。
哎，是是是。其实从人再扩大到这家公司，越听到后面就越让我想到瑞幸，多少有点类似的。 前面飞速发展，
比较野而且
啊，但是中间呢就发现哦，它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最后呢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导致这个团体的覆灭，不是那么符合传统的英雄叙事，或者说这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的那种叙事，只不过呢首恶还是要被除的，如果这里面有好坏的话啊。当然其实就像刚刚刘飞说的，很多事情呢包括人在内，它不是有这个绝对的好坏之分，它只是立场不同而已。说这个话倒不是为了给任何人这个叫做洗地啊或者是怎么着，因为本身我不知道刘飞怎么想，反正对我来讲确实非常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是呢他能做成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应该能够看得到，并且部分要给予认可。其实这个故事说到最后反而是告诉我们，这不完全是一个成王败寇的故事。前面他成了呀，是吧？但后面他该败的时候他还得败，而且原因不是商业上做的不够好，恰恰是因为前面的不管是手段也好还是这个人的本质也好，会造成各种负面的影响。说的这个正能量一点吧，这其实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往前推个几千年，我觉得更多就是成王败寇，不会有后面这些细节的反转和反噬。但是现在呢它有了，那还是在教我们大道理，那做人或者做事从长远看那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吧。
没错，其实就像小磊说的，不光小磊不行，我也挺不喜欢这个人的，尤其是搜集他的材料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怎么这样，他浑身没有多少魅力。但是呢为什么我前面要推荐那部剧超蓬勃优步之战，就是这个剧拍的你甚至能跟他产生很强的共鸣。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文艺作品影视剧它的主人公是反派，但是你怎么能看到反派，这就是我们不是用那种非黑即白好人坏人那种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所谓的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甚至能很共情他，我们甚至带入他，就我处于那个状态，我是什么心情，我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这是他这个剧拍的厉害的地方，
好作品，
甚至能让你喜欢上他。看完之后，虽然回头再想想啊，你也不想成为他，但是你是挺喜欢这个角色的，
去帮助我们以更好的换个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啊。
哎，那最后这一块呢，我们就进入一个简短的
啊什么环节？
卡兰尼克老师推书环节。
嚯哦，他喜欢看的书，那得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他之前在各种媒体上推荐过的几本书，有媒体总结出来有五本，第一本。安德的游戏，
哟吼，
这个也是肖雷很喜欢的书啊。
这还跟
这就有共鸣了吗？
这我们还能找着共鸣啊！你不知道这么最后是体现，前面咱们也讲过有一期啊，体现宇宙大爱的这么一个，其实是非常仁慈的一个主题。
是是
啊，怎么打动他的啊？
还有一本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这位呢是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是制宪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他应该从这里面也有不一样的启发吧？就大人物，这是一个。还有两部是小说，作者都是安兰德，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反正我是不是特别熟悉。一本呢叫《阿特拉斯耸耸肩》，
哎呦，
这是一本乌托邦小说，
挺可爱的一本书。
就你听他的介绍，你就大概能感知到是个什么风格的。他描绘了一个由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组成的世外桃源，有着田园诗般的诗意和现代社会中的欲望的满足。在这里维系着一切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钱，金钱被视为崇拜的偶像，是自由交换和公平正义的象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创造者和思考者。
嘿，这个一描述大概就能感受到是可能他会喜欢的那种东西。
还有一本叫全员，就是源泉的那个全员。
不是那个全体都有稍息立正，
泉水的来源，泉水的源头。最后一本那可就厉害了，这本他自己自称过这是他最喜欢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说起来好像大家也都挺熟的
啊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猜的，我们前面老是提到打仗战争，他很喜欢打仗。一说打仗那就是孙子兵法呀，因为孙子兵法其实在欧美还是挺出名的，来自古老东方的奇妙智慧
啊！你走在大街上，很多外国人可能都会在自己的背上纹一个孙子，
什么玩意儿，
足见孙子兵法有多么的受欢迎。
用我们今天参考的最主要的书籍，这本叫《热血野心》，就是讲优步的一个传记的作者麦克·艾萨克在书里的说法，孙子兵法那就是卡兰尼克的圣经啊。
哎呦，
这个你想嘛，其实就像小磊说的，你在以前战争的时候可能确实有很多兵不厌诈的部分，
是
在商战里面你这么用有的时候会稍显不体面， 所以卡兰尼克就是孙子兵法的簇拥。今天的片尾曲来了，我们就
这是要用哪个传统的
用一个瑞典重金属乐队叫 Sabaton 唱的孙子兵法。
哎呦
啊，这你是不知道孙子兵法在海外有多
重要，这么出名啊。
但是孙子兵法它这个英文翻译啊也一直被人诟病，说就是类似什么西游记翻译成 The Monkey 什么之类的。孙子兵法的英文翻译是 The Art of War， 就战争艺术，听起来就俗了一点好像。但是这个歌有点意思，就是类似什么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种话被重金属乐队唱出来那感觉，大家体验。
那大伙儿听一下看看他得能有多重啊。
还是挺酷的。那在最后呢，再次感谢东方树叶龙井新茶对本期的大力支持。
大家也别忘了在小宇宙平台告诉我们今年春天你最想打个的就去旅行的地方。我们呢会在评论区选出十位朋友，送出一箱龙井新茶再加一张一席线下讲座的门票给各位。
如果喜欢半打铁的话，欢迎在各个平台小宇宙、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豆瓣等订阅和收听我们
半打铁93期杀青。
我们下期再见。
If you know the enemy and know yourself, you need not fear the result of 100 battles. If you know yourself but not the enemy, for every victory gained, you will also suffer a defeat. If you know neither the enemy nor yourself, you will succumb in every battle. Hence, to fight and conquer in all your battles is not supreme excellence. Supreme excellence consists in breaking the enemy's resistance without fighting.
来到一个简短的念评论环节。
片尾彩蛋。
这个91期流媒体革命者 Netflix。这期下面有一位朋友叫我只听半拿铁。
就是这位老朋友啊。
这位老朋友说了，他特别想分享一下他在奈飞的感受，这个就是奈飞的啊、
哎哦。
他主要想从奈飞文化方面，从一个工程师角度出来浅谈一下。
嗯，
他说奈飞员工呢是他遇到的相当擅长沟通的工程师，一方面是都有经验，另一方面能把问题很好的讲清楚和讨论明白，做的事儿呢也是自己选择去做，不需要太多讨论和安排，自己决定。以前福利想租用内部电影院搞活动，买礼品多少钱都没有限制，可以经常送朋友，系统也都是自动报过。
嗯，
大事情的决策量呢也都是相当的短，但是压力相对也很大，被动离职率比较高、
嗯、
因为有 keeper test， 所以不努力很容易就留不下来，相当于其实还是要为最后的目标负责的嘛。
嗯，
那奈飞整体还是很开放的，不管是技术思想还是物理上都很开放。疫情前公司都没有安保人员和门禁，外面的人都能随便进来公司参加会议，
这也太开放了，
留下来吃饭、啊、
都不认识谁就可以是吧。
包括创始人李德呢，他也不喜欢看到安保，所以多数安保甚至都是便衣，看不出来。基本上公司它是个开放的公共空间，遇到的人呢都不一定是公司的人，公司内部文件大家也能随便看到，就特别相信自己人。
嗯，
还是之前说的这个文化嘛，相信你，你能把这个机密文件自己藏好就完了，
这非常难能可贵啊。
但是疫情之后呢，就多了很多安保啊、门卫栅栏啊。原来这个蹭饭的人还投诉市政府说他们不让我们蹭饭了。
一家企业能做到这种程度其实也是一个军功章啊。
然后福利也开始有限制上限了。
嗯。
然后李德离开之后呢， CEO 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文化。另一方面奈飞战略也从科技公司变成了全方位的娱乐公司。再加上引入级别制度之后，很多人不满离开了，就失去了很多宝贵人才，其实有点像其他的科技公司大厂了、
嗯、
这个定级了嘛。这也是大公司在疫情后面要面对的 cost saving、
嗯、
cost saving 就是控制成本嘛，
嗯，
增肥减瘦嘛，
这么能笑、嗯、
那在我看来奈飞不太像年轻的科技公司，是比较稳重和实际，内部也没有完整的系统和流程，更多看重每个人个人的能力啊。
嗯，
内部文件少，很多事情靠互相打听来了解，好处是大家普遍喜欢帮忙，不会吝啬分享，
嗯，
以及会及时的给予帮助和反馈，在其他的大厂其实很难得了。另外第一部自制剧不是纸牌屋啊，是 Lily Hammer。
哟，那这个剧好像还真没什么印象。
利勒哈默尔、
哦、
这个
纯音译是吧，
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嗯、
这个也翻译成莉莉海默吧。
嗯，
这是确实是他最早的一部剧，最早出名的还是纸牌屋了。
嗯嗯，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这么详细的一个留言啊，那亲身感受的，这说明不是假的，不是传记，这个书里吹出来的，
是
吧？
一手的体验太珍贵了啊，感谢。
然后这位朋友叫池塘子辉，池塘子辉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在池塘里洗澡呢，子辉是吧？洗完之后留了一池塘子的灰啊！
哎呦，真脏啊！这。池塘子辉说能看收入组成成本净收入财务数据的这个图啊，就之前小磊说、
嗯、
能找到的那种图、
哎、
叫桑吉图。
哎呦，它有名字。
这个因为就是桑吉他做的，他用来制作能量流动的图表、
嗯、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各部分的组成和去向啊、
嗯、
这个也
是
我们科普了一下。
挺好，以后啊大家再想看哪个公司更加明显的这些个财务数据的时候，直接
搜这个
桑
吉图、
哎、
新宿豪宇这位朋友说BoJack Horseman 马南波杰克，
嗯
啊，悲剧底色的一个喜剧，伴随了我最down的一段时间。
哎呦，
没想到刘飞也喜欢，有品啊。我也给主播强推一部近年网飞做的独立电视剧《黑钱圣地》，可谓是洗钱版的《绝命毒师》啊。从这部剧能看出来美国整体影视工业的成熟，这个我是听说过的，确实没看过，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可以 mark 一下加入片单了。
哎，最后一位刘振林他说的 Baby Shark 呀，这个我娃很喜欢的，你需要手部配合动作模拟
哦，这还配了一个操是吧？
对，你这个动作它代表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年龄，不同年龄的鲨鱼，比如说 Baby， 那是手指张合，妈妈是手腕对齐手掌张合，啪啪是手臂张合， Grandpa 是手臂张合但握拳张开，Grandma 是手腕对齐握拳张开。
哇，这个好复杂呀，
这
啊，
这个没什么用，反正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对小
好详细
啊，能锻炼怎么说呢，各种关系能捋清楚，并且呢各个部位还能够玩清楚。
我是在想这个父母能玩清楚了，这就说明那孩子没少在这背啊，天天给他表演，这跟我学，这好多父母都说你们这就没孩子，有孩子 Baby Shark 谁不知道，
哎呦是这样的呀，
对，好多都知道这首知名儿歌。好，今天就到这儿了。
好嘞，谢谢各位，半拿铁93期真杀青，
大家拜拜。